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是你为我们预备的丰盛的宴席。你说过在你里面是那丰盛的，在耶稣基督里面是丰盛的，是有大大的丰盛的。今天在这宴席当中，就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做那感动的工作，做那医治的工作，做那复兴的工作，做那翻转的工作。今天我们心里如果软弱的，主啊就求你来刚强；我们疲惫的，主啊就求你来复兴；主啊让我们发酸的手再次举起来，让我们已经软弱的没办法再行走的腿再一次建立起来。这时候就求主啊，你的灵在我们当中自由自在的运行，让你的荣耀充满这殿，当也求你的恩典大大的加在陈牧师的身上，借着他的口，借着他的所传讲的生命的信息，让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都得着。愿你的荣光充满这殿，让我们在你的荣光当中亲眼见你。主，我们抓住这个你的应许，我们要亲眼见你。今天晚上你与我们同在，从现在直到末了。奉你的名开始今天晚上的聚会，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现在请陈牧师。
再讲一次啊，声音比较大了。感谢神，半年前跟好些弟兄姊妹在山上聚过的，在山上参加退休聚会的弟兄姐妹，让我知道一下，举手一半多一点点啊，还有一小部分三分之一弟兄姊妹没上山去。没上山去的弟兄姊妹，有听我的录音带的有没有？没上山的，只有一位，其他都没听啊，太可惜了。不还有机会嘛？回去再听。这一次，如果你有一点困难做笔记啊，刚才牧师讲了，没关系，我听牧师告诉我，吃饭的时候还是在路上。接我的时候对我说有录音，四堂的信息都有录音，所以你可以慢慢的听。我不是鼓励你今天晚上懒惰不要做笔记啊，不是。那我们这一次特别要跟各位思想一个对基督徒对教会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缺少了这个题目，教会不可能复兴的，那就是祷告。在圣经里边充满了祷告的信息，圣经里边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和非常熟悉的一节的经文，这经文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神给我们权柄做他的儿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给我们有祷告的权利。你不是神的儿女，你没有办法跟神做祷告，你只能够悔改的向他祷告，求他拯救你，那是可以的。但是你不是神的儿女，你就没有办法向他祷告，所以他给我们有这个权柄来向他祷告。所以祷告是一个权柄，是个权利。我们先来看一处经文吧，来继续再讲。但以理书第六章，但以理书第六章 我们从第十节开始念。我们这一次三堂祷告的信息，你们记得题目是什么吗？更新的祷告。也许你信了耶稣以后，你有祷告，可是你的祷告不强，所以你的祷告生活需要更新，需要加强。我们这三堂的信息里边会讲七点，牧师已经在传单里面、周报里面都登出来了。哪一位能够把七点都记起来的？当然不要看嘛，哈，你看都不算记，是你眼睛在看，不是你的脑袋在记。所以我们今天晚上如果时间许可，会讲三点，头三点。祷告是建立与神的关系，祷告是建立我们属灵的生活，第三，祷告是建立我们的工作与服事，第四，祷告是使我们进入神的里面，去支起他一切的丰盛，第五，祷告是使神进入我们的里面来行事，第六，祷告是寻求操练发挥恩赐，第七，祷告是属灵的征战。啊，记起来哦，我把你们把这个写在你们的脑袋里面，那我就会一点一点的讲。来读这段经文，但以理书第六章第十节开始念，我念一节，请各位念另外一节，我们念到十五节就好了。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逾期，就到自己家里，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他们便进到王前，提王的禁令说，王啊，三十日之内不聚合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必被扔在狮子坑中。王不是在这禁令上盖了逾期吗？王回答说，是有这事，照马代波斯人的例是不可更改的。王听见这话就甚愁烦，一心要解救但以理，筹划解救他，直到日落的时候。我们低头祷告，我们满心感谢爱我们的天父，满心赞美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也感谢住在我们心中圣灵保惠师三位一体的神，给我们预备今天晚上开始的一连串三次的祷告信息的传讲，还有明天的粤语的布道聚会。我们感谢你向我们施恩，恭敬地把今天晚上第一堂的聚会交在你手里，把你软弱的仆人交在你手中，求你用宝血遮盖他，用你的圣灵引导他来传说你要他传讲的祷告信息。主啊，叫弟兄姊妹被你的话所触摸，被你的话所感动，被你的话所激励，让我们真正成为一个祷告的人，在祷告的里面遇见神，在祷告里面经历我们的神。感谢赞美你，保守这一段的时间，败坏撒旦魔鬼一切的搅扰，特别是你仆人的心思意念，求圣灵来管理和引导。赞美感谢你，荣耀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有许多的基督徒很享受祷告，很爱祷告， 用很长的时间祷告。有没有这样的基督徒？有，希望你是其中一位。可是也有很多基督徒不爱祷告，不想祷告，怕祷告，那是为什么呢？两极，这是，所以今天在神的家里面有很多怕祷告、不爱祷告、不想祷告的神的儿女。祷告是什么一回事？什么叫祷告？什么叫祷告？你对这个定义怎么想？什么叫做祷告？很多的基督徒都认为祷告就是求，求就是祷告，所以呢，没事求的时候不必祷告，无事不登三宝殿，何必去打扰我们的天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没事嘛，一切都很好，很顺利。所以今天在神的家里面有很多哑巴的儿女，就不爱祷告的，也有一些是求的儿女，有事就来了，来到神面前，没事不见踪影。假如你家里面有这样的儿女，你的感觉如何？假如你家里有这样的儿女，生下了这样的儿女，从来不跟你讲话，或者是有必要的时候要跟你伸手的时候他就来找你，钱拿了，目的达到了，就不见了，你做父母的会很难过。所以你当父母都会感觉到难过，你要想到我们的天父也是这样，今天他给我们权柄，就是我们做他的儿女，我们竟然是一个不亲近神、不爱跟神交流的一个儿女，我们的神的心里面也很难过的。求只是祷告的一小部分而已，祷告不光是求。所以我刚才跟大家讲了七大点了，今天我们思想第一点，祷告是建立我们跟神的关系。第一方面是神与人啊，这个关系呢，就是神给我们权柄做他的儿女嘛。刚才我提了经文，给我们权柄做他的儿女。为什么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神要接纳我们做他的儿女，给我们权柄做他的儿女，做他的奴仆？你说够不够好啊？能够做这位宇宙位的主宰，独一的真神的奴仆奴隶，已经够好了，对不对？做仆人，或者更高一层，做仆人也是很好。但是神不是叫我们做奴仆奴隶，也不叫我们做仆人子女，乃是做他的儿女，是非常宝贵的一个身份，一个权利。所以我们做神的儿女呢，其中一个权利就是要跟我们的神建立关系。我们已经因为信耶稣基督的缘故，已经成为神的儿女。不过我们要跟神进一步的把那个儿女跟天父的关系拉得更紧更亲密，所以我们需要透过与神的交谈来跟神建立一个深切亲密的关系。因此祷告是一种的交谈，不是一种光是一种的祈求，是一种的交谈。首先第一小点是神与人的交谈。创世纪第三章里面告诉我们，是 第一章里面也告诉，第一章第二章神创造我们人，第二章第七节说神创用泥土尘土造了人，就把他的生气吹进他的鼻孔里，使他成为个有灵的活人。为什么神造人要把他的生气把他的灵吹进我们的里边，使我们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 所以我们人从另外的角度来说，就是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所造的，所以我们里边有一个灵，跟动物是完全不一样的。动物只有体，我们是有灵。那么这个灵的作用是什么？这个灵的作用就是要跟神有交往。所以神这样的创造人，就是他要跟人有交谈。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看得清楚。创世纪第三章第九节，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之前，肯定神是经常到伊甸园里面去跟他们交谈。所以他们犯罪以后，神来继续的要去找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害怕起来。听到神的声音，他们就害怕了，因为他们犯了罪，不敢见神。所以祷告是神与人的交谈。那如果我们今天不祷告，那我们是藐视神，对不起神，甚至侮辱神。就好像父亲要跟儿女交谈，儿女们拒绝父亲跟他交谈，神愿意跟我们交谈，我们不愿意跟他交谈，这是对不起神的。所以祷告是神与人的一个交谈。第二方面是人与神的交谈。刚才我说了那个经文，约翰第一章十二节，为什么我们信耶稣，神给我们权柄做他的儿女？因为做儿女就有这个权柄，就这个权利，可以跟神，需要跟神交谈。儿女有这个责任，有这个权利，要跟父亲来交谈。所以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一定要跟神交谈，有这个权利，有这个权柄。交谈需要做准备吗？需要吗？跟你朋友交谈，跟你的父母交谈，需要准备吗？你有没有看到有很多人都祷告的时候有先准备的，有没有？有没有？你说好不好？好不好？如果今天你要跟你的爸爸交谈，比方说你今天晚上睡觉，然后明天你要跟你爸爸交谈，你今天晚上就写了稿啊，怎么写了以后呢，就你知道你爸爸大概几点钟起床，几点钟会从房间里面开门出来，你就站在门旁那边恭候等他啊。然后你爸爸一开门说，爸爸走啊，噜噜噜噜噜噜，就读给他听，念出来。你爸爸会怎么样？很高兴吗？还喜悦吗？你在搞什么？有话就直接说嘛。说错了没关系，对不对？你看小孩小小的时候，一岁左右就开始接着爸爸学讲话嘛，跟爸爸妈妈讲话。你外面的客人来的时候，根本听不到他跟爸爸妈妈讲什么，你完全听不懂。可是呢，爸爸妈妈知道他在讲什么，虽然是接着爸爸的时候含含糊糊，但是父母亲很享受，很知道他在讲什么。所以我们跟神的交谈是不需要准备的，但你心要准备就好了。有一次我跟师母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去参加一个联合性的特会，我们坐在后面，主席做了一个开始的这个宣告之后，读了经文之后，就请了一位来做祷告，一位弟兄做祷告。结果那位弟兄就一上台之后呢，就说请大家低头闭眼睛啊，大家先低头闭眼睛，然后他就开始呢整理一下，他就开始祷告。他祷告了第二句，我马上 feel 到，感觉到不对劲，所以我就偷偷把眼睛打开来哈，偷打开一看，我的不约而同，我的师母也打开眼睛，两个都感觉不对，所以他也打开眼睛，然后我们就一看就知道他在做什么了。他就拿起祷告的稿，先起好稿，写好的这个祷词。因为这位弟兄呢是经常在报章发表文章的， 所以他的文句非常好，每一句都是好像七言诗哦，好像七言的诗歌这样念。所以为什么他祷告了两句，我马上觉得不对呢？假如你这样对你的父母亲来说话，你父母亲会高兴吗？当然不高兴，对不对？所以我后来我就想啊，这样的祷告到了天花板就掉回来了，一定到了天花板就掉回来，因为他祷告给谁听啊？给神听吗？不是，给人听。所以人听起来很动听哦，非常动听，但是你灵里面感觉到不对劲。所以祷告是人与神的交谈，你不需要做任何准备，心要准备。你如果要准备，你先在主面前好好祷告，我在这个聚会里面我应该要怎么祷告，要为什么事情祷告。我看到今天太多人祷告的时候就把那个祷告词写好了带上去，一边看一边念，这个是念给人听的，不需要，祷告不是这样的，坦然的在神的面前向神来祷告。所以祷告是神与人的交谈，祷告是人与神的交谈。第三，祷告是神与人，人与神的倾谈，倾心的倾。好比两个相爱者的倾谈，两个相爱的人在那里谈心，谈到心里头去，谈到心里面很甜，很满足，很喜乐，是这么的一回事。所以祷告是我们神跟人的一个倾谈交谈。诗篇第五篇第三节里面，大卫本身是一个很喜爱祷告的一个神的仆人，一个王。第五篇第四篇第五篇第三节说，我在神的面前倾心吐意，好美好美的。所以我们必须跟神倾谈，谈到一个地步，神是我最爱亲近的一个对象，就是好像你的爱人，你的爱人就是你最爱亲近的人，对不对？青年男女在谈恋爱的时候，是不是把他对方当作是最爱亲近的人，一有时间就打电话，一有时间就去看他，而且一谈话就谈了几个小时，谈不停的，对不对？因为就是你最爱亲近的对象，神就是我们最爱亲近的对象，跟神谈心，推心置腹，在祷告中与神同行，在祷告中跟神建立一种很亲密的一种的关系。我有一本书忘记带来了哈，我带了来，但是在车上忘记拿出来，从包包里面忘记拿了出来。这一本书现在已经超过40版，大概是1950年出版的，现在已经印了是超过40版，很薄很小，大概分成十几段吧，12段还是几段，我现在一直没记起来了。以前是纸版这样的，现在是打横的，打横读比较快嘛。我也带了两本要送给，一本是送给林牧师的，这两本书我都送给他，另外一本我等会再讲。这一本书已经出了超过40版，这本书的名字叫做《祈祷出来的能力》。这本书你读的时候你看很薄，你以为哎呀半个小时，你很会读书了，半个小时就读完了嘛，或者一个小时就读完了，不那么简单。你要读到透，读到这本书里面的信息，摸到你的心，那是不简单了，不容易了。我1990年到92年底，有三年的时间到印尼雅加达做基督门徒训练，有200多到300个基督徒，个别的，不是个别，对不起，每一组呢大概有12个到15个的学生，因为耶稣的门徒只有12个嘛， 我怎么能够收比耶稣更多啊？做门徒耶。所以我每一组基本上是12个，不过另外有3个给他旁听的。他们要好好报名，好好上课，每一次都要上，不能不上课的。所以我就介绍他们讲到祷告的真理，祷告的生活的时候，这一本书，其中一本，这一本书他一定要读。读完了以后呢，要写，要有一个分享，也要有一个分享。那个分享不是阅读的报告，不是。要读这一本书怎么样翻转你的祷告生活。结果很多弟兄姊妹读完了，我就先跟他们说，你读一经很难读的一本书哦。你要很用心读，用灵去读，用祷告去读，你才读得懂。有些弟兄姊妹不太相信了，后来真的书拿去给他们之后呢，他们读了，下一次上课的时候，牧师说真的照你所讲的，我就是读不懂，读不下去，读不懂。我说你再读，用心读，祷告的灵来读。结果下一个礼拜回来，他说牧师我读了懂了，我读第6遍的时候，我眼泪掉出来了。你就要真正读到你眼泪掉出来，这本书怎么样在你祷告的生活里面光照你，感动你。这本书里面如果没有记错的话，第42页啊，我以前读的版本第42页提到英国有一个公爵，基督徒的公爵地位很高，他家里有很多仆人，可是这个公爵他是过一个很正常的基督徒，真正的基督徒生活。所以有一天他对他的仆人说，我要进去房间里面祷告室里面祷告，半个小时以后你把我叫出来，记得哦，半个小时以后把我叫出来，我要去跟我的主交谈。所以他进去了，把门关，没有关得很紧，就把门关起来，就跪在那里祷告。所以他这个仆人就一直看着表，诶，半个小时到了，就跑去把门推开来，因为他们也很关得很紧，把门推开一看，看到这个主人的脸像上，跪在那里脸像上，嘴唇一直在动，可是没有声音，但是而且呢很甜美的一个脸，很享受的一个脸，所以他就不敢惊动他的主人，就把门再关回去啊，让他再享受吧，祷告，又把门关上，再出去等，再过半个小时再来看，还是一样，再过半个小时来，还是一样，2个小时以后还是一样，3个小时以后还是一样，比以前更享受，更投入。3个半小时以后，他来推开来看，还是这样，他忍不住了，不行了，3个半小时了，怎么可以不叫他？等会主人生气了，我跟你讲半个小时，怎么你3个半小时才叫我？所以3个半小时以后呢，这个仆人就跑去把他叫起来，拍拍他的肩膀。所以这个主人公爵一站起来说，半个小时这么快就过去了，你看到没有？3个半小时哦，如果你真正进入祷告的情况的里边去啊，你真的是3个半小时好像半个小时。反过来，如果你不认真祷告的人，半个小时你就觉得好像3个半小时了，对不对？祷告不下去了，好像很久了，半个小时就没话说了，说不下去了，很奇怪哦。跟你的爱人谈话3个小时6个小时都不觉得长哦，都还是有话说，还依依不舍，对不对？那为什么跟主讲话半个小时你就15分钟你就不行了啊？这就是我们祷告的生命有问题。求神特别帮助我们，我们真的要进入那个光景。另外一本书我要介绍给你们的，我有带来，但是刚刚台上在包包里面没拿出来，叫做这另外一本书很脑筋，倾倒致死，整个人倾倒一直到死。这本书也是专门讲一个宣教士的祷告生活。这个宣教士在200多年前从纽约，那时候他大概20岁左右，一个白人的年轻人基督徒，受神的灵感动，他 呼召他，而且指定差派他到印度去宣教。200多年前哦的印度跟现在大不相同哦。他特地在神的面前祷告，为印度祷告很久，后来他就研究一下整个印度的地理形势，他就选了2个乡镇，加起来超过100万的印度人口，那也是蛮大的哦。到那里去做宣教士，他知道印度人信印度教非常非常的迷信，会排外，会把外来的宣教士给杀掉，很危险很危险，但是很清楚神要他去，所以他就奉主的名就去了。他也知道他没有能力可以带领任何一个印度人归主，他没有能力，完全没有能力祷告。所以他一开始的第一天去，没有去以前去祷告，一进入印度就一直的祷告，一直的祷告，用祷告来服侍神。所以他变成一个祷告的倾倒致死，他向神祷告着，神啊，你把印度的灵魂交给我，不然你就让我死了吧。这真正的开口在神的面前呼求，把印度的灵魂交给我，如果你不把印度人灵魂交给我，你就让我死了算了，我不要在这里摆毁我的生命，摆毁我的时光。他每一次跪在神的面前祷告16个小时，他每次跪在神面前祷告10天，他每次跪在神的面前祷告有时候30天，完全没有吃东西。所以他的身上有人会感觉到他身上充满了圣灵的能力。等会我讲到，或者明天讲到另外一点的时候我再提他。神就借着他把整个印度一大片的人口复兴起来，翻转过来，认识了耶稣基督，归向耶稣基督，借着祷告改变了印度。所以祷告是建立我们跟神的关系，你一定要好好祷告，把你跟神的关系真正建立起来，透过祷告经历他，享受他自己那个丰盛的生命和能力。第二，祷告是建立我们的属灵的生活。你信了耶稣重生得救，所以你有了属灵的生活，有了属灵的生命，但是你的属灵生命需要在祷告里面被建立，祷告里面被操练起来，成为很坚强的属灵生命，风吹雨打不会倒。所以你的属灵生命一定要建立在祷告上，才会坚强，才会稳固。你的祷告生活强，一个人的属灵生命好不好，就看他祷告的生命怎么样，祷告的时间有多长。神怜悯我在退休以后，在深河西三井城中国基督教会8年的服事，后来到了退休年龄67岁，我退休了。退休以后，神学院找我去帮忙，后来院长张子江院长身体不好，一个礼拜里面2次进医院，那很严重的问题了，他血糖太高，高到他整个人会昏掉，所以心还是在神学院。他师母一直叫他要放弃要放弃，他说找不到人我不能放弃，所以3次来找我。我那个时候在神学院是做董事，3次来找我，要我去接他的棒，我1次2次3次我都推掉。但是最后真的看到他的心理的负担，对神学教育的负担，年纪这么大了，他比我大一些，可是还是一直找不到人，一直还是要坚持下去，都快要死掉了，这种的情况打动我的心。虽然我没有从事过神学教育，曾经去教过密集课是有的，没经验，靠神恩典我就去了，2年半在那里做代院长，待到他们不要找院长，开玩笑，我说代院长是半年一年最长嘛，已经半年过去，1年也过了，你还不找， 最后两年半了还不走，哇，我有一点不高兴了。我说你不走，我就拍拍屁股走了，你们再不走。所以最后呢，才找到现任的院长过来。所以两年半的里面，我开始我祷告在神的面前，我要把每一个弟兄这个神学生都操练到成为一个合神使用的工人。那第一件事情他要做的，他一定要操练他的祷告生活。所以在神学里面就要推动好好的祷告，小组的祷告，集体的祷告。我还个别每一天我到神学院去的，跟男生每一个男生个别的一个半个小时祷告，一起祷告，我带他祷告，他先祷告我祷告。所以我从他的祷告里边，我就知道可以闻得到他属灵的生命的光景到什么程度，操练他们，让他们看我怎么样，我怎么样在神的面前用祷告来生活，用祷告来服侍神。所以祷告是建立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属灵的生活。没有祷告一样可以生活，你没有祷告一样可以生活，但是从祷告带出来的生活是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没有祷告的生活是为自己而活，你注重祷告，你就知道你的生命是要为神而活，有神的圣灵的引导跟这个亮光恩典随着你的生活。你没有祷告的生活，你的生活我刚才也说过了，很脆弱，经不起考验，经不起打击，经不起试探，很容易就会倒下去。所以我们一定要借着祷告来把我们的建立我们的属灵生活，主耶稣的生活圣洁有能力，他的生活是建立在祷告上面。你看福音书里面，耶稣经常上山去祷告，到旷野去祷告，尽是祷告。主耶稣给我们留下好的榜样。那我现在要讲的就是但以理书第六章的但以理书里边的这个但以理。我的名字也叫但以理啊，当然这个但以理跟那个但以理那差太远了。我的名字也很奇妙，我这个但以理这个名字呢，不是我自己从圣经取来的，不是。你们有些牧师已经给了你们我的见证，有没有？有没有传给一部分的弟兄姐妹？我的爸爸是开庙的，是庙工，他在大伯公的这个庙族，我是庙族的儿子，所以他们称我的爸爸是伯公伯，那称我叫伯公仔。所以我给了牧师一个片子，一个 CD， 伯公仔变耶稣仔。如果你们要借来看或者上网去看，上网也有人把我的东西放在网站。我有一天悔改认识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之后，我就第一次跑到礼拜堂去要参加聚会，不是礼拜天，是礼拜三的晚上祷告会。所以我也去了，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也去参加聚会，十来个人，那个乡镇的一个教会，这个传道人有查经讲经，讲完了分享圣经，分享完了就把那个椅子，那个 folding chair 可以折叠的椅子，就把它头调过来，大家跪下去，就跪在那里祷告。很奇妙哦，我是轮到最后一个祷告，接着这个传道人安排嘛，你们从那边开始祷告祷告，最后一个是我祷告。轮到我祷告的时候，我一点都不怕，这太奇妙了，这主在保护着我，我一点不害怕。我第一次参加聚会，刚刚自己悔改认识耶稣，所以轮到我也开声大大声祷告，好大声的祷告，一点不怕。祷告完了，那个传道人吓到，那个传道人他说，这个年轻人刚刚才信主，第一次参加聚会祷告会，很多人祷告会都不敢来，他来参加祷告，而且他还会开口大声祷告，哎呀太了不起了。我说心里面就有一个感动，他马上就有一个感动， 就说出来，诶，我给你一个圣经的名字叫大尼里。我说为什么你叫我大尼里啊？所以起初后来有的人叫我陈大尼里，听起来有点怪怪哦。啊，所以呢，我的大尼里的名字是从那边来的。当然我也知道我有一个很大的负担，传道人既然这样说大尼里是一个祷告的人，那么也把这个责任交在我的身上，我也必须要好好的做一个祷告的人，祷告的传道人。丹尼里年轻的时候大概是在主前580几年，以是犹大人第一次被掳于巴比伦的时候，他就在被掳的人中他有份，还有他三个朋友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四个年轻人一起被掳去。你注意看第一章里边哦，这个立志，但你立志不让这些事物玷污他的身体。但你被掳到巴比伦去，是个青年初期的人，很年轻。假如是你，你怎么样？你从一个国家，因为就被掳到另外一个国家去做亡国奴，你肯定是会埋怨你所信的神，你的信仰。为什么神没有保护我们？为什么让这个巴比伦把我们掳去，在那里做奴隶？所以你会放弃你的信仰，自暴自弃，放弃信仰。可是但尼里跟他的朋友，不但没有放弃信仰，而且在外邦的国家，巴比伦的国家里面过分别为圣、敬虔、属灵的生活，了不起。今天很多年轻人在台湾做基督徒很好，有父母在啊，弟兄姐妹在，还不错。来到了美国还走样了，父母不在身边了，对不对？教堂也不去了，去了就马马虎虎等等，还跟一帮人去鬼混。这个基督徒就经不起考验了，环境一改变，他也变了。可是但你成为被掳为巴比伦的时候，他没有放弃信仰，而且坚持他的信仰。那我们看到后来这个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就有意要好好的治国，就从他的国家里面去要选召一些的年轻人跟他一起来治国，这是他的想法。所以丹尼里跟他三个朋友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就也同时被选召进去，其他的都是当地的加勒底人、巴比伦人。王就跟太监长说要给他们吃王所吃的，喝王所喝的。啊，吃王所吃的是什么？山珍海味。王所喝的，你说什么酒？今天市面上最好的酒是什么酒？你也说不出来，因为你没喝酒嘛。对吧？中国大陆来的啊，茅台呀，是什么东西？对不对？所以王所喝的是最好最上等的酒，王所吃的是山珍海味，没有人比王吃的更好。有一些的食物动物，肉类的动物，早期的时候是只有王才可以吃的，有一些的水果只有王才可以吃的，老百姓不能吃的。我有一次在哪里在这个北加州的时候，遇到一些人上市场去的时候 ,supermarket, 那有一些弟兄告诉我，哎呀，这个是我们中国大陆的皇帝梨啊，以前是皇帝才可以吃的，你看现在不行了，我们都可以吃了，可以买得到了，皇帝梨啊，当时是皇帝只有皇帝才可以吃的。完全规定的。所以但尼里他那个时候他被跟他的三个朋友被选召进去吃王所喝的。但是但尼里知道一件事情，当时的环境是王所吃王所喝的都是祭拜过偶像，所以是被偶像邪灵所玷污过的东西。他知道他们认明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不能做这些事，不让这些事情玷污我们，所以他就决定不喝王所喝的，不吃王所吃的。太监长说他要吃什么？给我们吃素菜白水。你说但尼里代表他的三个朋友来回答太监长这样的回答，简单不简单？ 如果是你敢回答吗？这是违背王的命令哦。如果太监长一呈报给王知道，王啊，这犹太人希伯来人啊，这四个年轻人不吃你所吃的，不喝你所喝的，违背你的命令。虽然你是吃素菜喝白开水，但是王的命令比什么都重要。他们竟敢违背，砍头，叫他脑袋搬家，是不是？开玩笑，做这样的决定是不简单的，是要负责任、付代价的。当然，后来得了太监长的怜悯啊、同情啊，圣经里面讲准许他们，但也不简单哦，山珍海味哦，跟那个蔬菜白开水没得比啊，怎么比啊？但是呢，太监长他说不行啊，还是有危险哦。第一，如果王知道你们砍你们的头；第二呢，如果你们吃蔬菜白开水，那三年吃下去呢，最后呢，王要考察你们的健康、你们的智慧，一看你们的健康，瘦巴巴、面黄肌瘦，那你们不是叫我的脑袋搬家吗？我什么向王家交代？那开玩笑，不行，不行。最后呢，但以理也有智慧嘛，那就试试看嘛，几天？十天。如果你的话，你能够吃十天吗？素菜白开水耶，只有素菜白开水吃十天哦，一天三餐哦，吃三十餐哦，那已经不简单了。不过呢，十天已经可以考验出一个人的体型了，健康考验得出来了。好，十天，好了，太监长说好了，就让你们去吃吧，试试看嘛，试试看。他们凭着信心，他们依靠神，我们的健康是从神而来的，不是从食物而来的，我们的神可以给我们健康，所以就吃喝白开水，吃蔬菜，十天。十天以后，太监长跟这些管理范式的一看，健康不健康？很健康，很健康，就给他们吃三年咯，有就吃三年。你能吃三年吗？三十天你都吃不了啊，还不要讲说吃三年呢。这很不简单了。所以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是很不简单的基督徒，我用现在的话说基督徒。后来三年满足了，考试。结果怎么样？一二三四名全部是他们四个人拿走了，健康、智慧、聪明全部他们拿走了。第一章二十一节里面告诉我们，但以理在古列王的时候还在，他做了四个王的高官，巴比罗尼布加尼撒，巴比罗尼布加尼撒的儿子不杀撒，还有一个就是大利乌王，还有一个就是古列王，四个马代波斯王、古列王。四个王里面都做高官，他可能二十岁开始做官，他离开世界大概九十几岁，所以在朝廷里面，通常换了一个王，整个就换走了嘛，对不对？你像美国白宫一换，全部换了，没有说还会留下前总统的人下来，那是少有的。所以但以理呢，能够在四个王的里边都做高官，非常不简单，非常不简单。第五章里边有一两节的经文说，他里头有神的灵，他有美好的灵性。第五章大概没有记错，是一节十二节。但你里头，他里头有神的灵，他有美好的灵性。第六章里边第三节里面也有提到，但你里有美好的灵性。所以我们看见呢，但你里是完全是依靠神。可是当他到了波斯王大利乌的时期，你看第六章刚才我们念的，大利王把一个国家分成21个省份，所以立了20个总督，然后在总督上面分成120个省份哦，120个省份，然后有120个总督，上面还有3个总长。但以理是其三个总长里面其中的一个。那么王呢，有意要把但以理提升作为宰相，在这122个人之上， 就触怒了那122个两个总长120个总督，他们就很不高兴，但是当然不能当面跟王来顶撞，那很危险，所以他们就用诡计。你看第六章就很清楚，前面我们刚才没读的，用诡计要陷害大尼里，在王的面前说我们要立一条禁令，3-4天之内不准任何的人向他的神来求来祷告，或者任何人或者向任何的神来求，只能够向王你来求。那这意思就是说把这个大力王捧成神的地位了，所以这个大力王就糊里糊涂啊，被这帮人利用，他不懂，被蒙在鼓里啊，他飘飘然很喜乐，哇，你们把我捧到跟神的地位那么高，好啊好啊，就把那个印玺拿出来就盖上去了，王的印章一盖上去就不能更改了，不能收回也不能更改，就照着这122个人所写的所颁布的，30天之内如果有任何人向他的神或者向任何人求，只能够向王求，不能向其他的神仙任何人求，发现了要被扔到狮子坑里面去喂狮子。第六章第十节告诉我们，但尼里知道这个禁令盖了王的印章，盖了玉玺，不能改了，哪一个人祷告哪一个人就要被丢狮子坑里面去喂狮子，就死了。但尼里知道这个禁令盖了玉玺，窗户开向耶路撒冷，刚才我们没有读的这一个卦符里面的几个字，窗户开向耶路撒冷，对着耶路撒冷，但尼里一天祷告3次，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什么意思？为他的国家的复兴祷告，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祈求和感谢。所以呢，这一班人呢就守株待兔，他们的目的就是要陷害大尼里，就是要抓大尼里，要把大尼里处死，丢到狮子坑里面去喂狮子。大尼里知道这个禁令盖了一玺没有，盖了王的印章，这不能更改的，不能收回的，哪一个人在30天内向他的神或者向任何人祷告，被逮到就要被扔到狮子坑里面去，就没命了。大尼里知道了，如果是你的话你怎么样？如果你知道这个禁令，你怎么样反应？祷告不祷告？祷告吧。很多人不敢祷告。如果是你，你祷告不祷告？中国大陆如果政府国家像禁止什么人祷告，被抓到就丢狮子坑或者斩头，祷告不祷告？当然很多人会不祷告嘛。真正有主使命的人才敢祷告。所以他们就守株待兔，等在那里，等在那里。他们知道但尼里怎么祷告的，窗户会开向耶路撒冷。如果一般的人祷告怎么祷告？如果一般的人怎么祷告？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把窗关起来，对不对？窗关起来，所以就比较不容易。还有呢，把口也关起来，对不对？这样的话安全嘛，以及安全，口关起来，窗关起来，看不见听不到，就抓不到，对不对？那另外一个呢，另外一个想法，有一些人就会想，神啊，请假30天，因为环境不好，对不对？过了30天我再补回去，加强时间来祷告，这现在环境太坏了，而且只有30天，三天之后呢，我再加长祷告，更多时间祷告，补回去嘛，把它赎回去。可能有这两种人的反应。可是但尼里是不是这样？不是。他知道这个禁令盖了王的印，盖了一玺，就不能更改哦。什么人一违背，就是丢狮子坑，就是死。但尼里明明知道，可是他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窗户开向耶路撒冷，还是窗户打开。出声音的祷告，一祷告呢马上就被逮到了，对不对？他出声音祷告吗？感谢赞美神，祷告祈求神，一点不害怕。所以 换一句话说，但丽丽，你祷告你就死，你祷告你就死，看你敢不敢祷告。今天如果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威胁等待等着你，祷告你就死，祷告你就枪毙，祷告我就抓你，把你关到牢里面去，你祷告不祷告？这是我们信仰的考验。我们今天在美国的生活太惬意了，太舒服了，这样好的环境我们还不来祷告会？那如果像丹尼里这样被抓，你想你会祷告吗？你会埋怨神了，你的祷告就是埋怨神，或者说你在监牢里面吊颈自杀死了算了。但丽丽不是这样，双膝知道这个禁令盖了王的印章，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以书常一样，跟平常一模一样，一点没有改。我相信可能他更大声哦，更大声的呼求，所以马上就被逮到了，马上就被这帮人逮到，告到王那里去了。弟兄姐妹，但丽丽为什么还要祷告？为什么敢祷告？关键在哪里？重点在哪里？这个是我们要发现的。但丽丽发现，我没有祷告我不能活，这是重点，我没有祷告我不能活，所以你要我死我还是要祷告。是这样的一种的心智，这是一个坚强的基督徒。我们太软弱了，对不对？好的环境好的不得了，我们都不祷告，何况是一边要把你丢狮子坑，一边要枪毙你，你还会祷告，那才怪。所以丹尼里的祷告生活是平常操练出来的，他明知道没有神，我是没有依靠神，我是不能活的。你要我死我还是要祷告，我不祷告不能活。我们今天没有祷告，我们一直还活，对不对？那我们活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生活？软弱的生活，经不起考验的生活。求神怜悯帮助我们，让我们丹尼里摆在我们的面前，给我们有美好的见证。马丁路德说，假如我今天没有用两个小时的时间祷告，今天魔鬼已经得胜了。马丁路德是一个祷告的人，他是一个改教的先锋，改教的勇士。可是他这个勇气，这个胆量，这个心智从哪里来的？是从祷告建立起来的。他很清楚知道神能帮助我，神如果不让我死的话，谁也害不了我。所以他就是这样的用祷告来改革整个的教会的信仰。今天我们面对着撒旦的引诱、试探、攻击、逼迫，还有各种的压力的冲击，假如我们没有祷告的话，我们就不可能过得胜的生活。刚才我讲的祈祷出来的能力，那一本小书的里面有一句话是他的最重要的一节，多祷告多的能力，少祷告少的能力，没有祷告没有能力。这个重心就在那一本书里面，祈祷出来的能力。求神帮助我们。牧师后还有多少时间？还有20分钟。好的，我就讲完这一点了，就结束了。第三点，祷告是建立我们的工作与服事。今天很多基督徒上班，注意哦，我们活是为主而活，因为你不再是自己的，是神用重价把你买赎回来，是为主而活的每一个基督徒神的儿女。你不是为自己活，你一定要认清这一点，你为神而活，你就靠神而活。所以你没祷告，你是靠你自己来活，所以你的生活就会很软弱，就失去了圣灵的同在，圣灵的恩膏，所以就变成从长远来说，你的灵性就不坚强，你就很容易会失败。所以我们要用我们的祷告来托住我们的整每天的生活， 借着祷告来托住我们的生活，使我们的生活属灵化，成为一个见证。我们的生活成为属灵化，成为一个见证，来荣耀神自己的名。今天太多基督徒的生活太软弱了，就是天天为自己而活，靠自己而活，上班下班，吃饭睡觉，家庭就是这样，没有把你整个的生活生命家庭借着祷告交在神的手里，成为神美好的见证。所以为什么你家庭软弱，为什么你不会爱主，你不会热心，就是因为你没有好好亲近神，你没有经历神，你没有看到你离了神你什么都不能做，你的人生使命是什么，目的是什么，你没看到。我们是为主而活，但是你要靠主而活，你没靠主而活，你的目标对了也没用。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把我们的整个的我们的工作要建立在祷告的上面。一般的工作，把你工作是属灵化，所以你的工作就会成为老板的祝福，你的工作就成为你的同事的祝福，你的工作就成为你员工的祝福，你的产品就成为更多人的祝福。你是借助你的工作，你的公司成为为主做见证的一个平台，不是为了你的生活，不是为了你的赚钱，不是，你钱赚钱是为神赚，为神的国度来赚。这个我们基督徒一定搞清楚，若搞不清楚，你将来所有的都是在神的面前没有价值，完全没有价值，你换不起神给你的赏赐，因为你是为自己，你为自己就没有神不被神所纪念。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的工作一定要是为神而做，记得不管你做什么，靠神而做，归荣耀给我们的神，做得好，成为人的祝福，这是目的。我们的生活下面呢，祷告是建立我们的服事，没有祷告不能做任何的服事。严格说，你说派个程序单，礼拜天派个程序单也需要祷告吗？当然需要嘛，什么小小的一个职分都需要的，写周报，去探访，做招待，任何一方面都需要，因为你整个你经过祷告，你整个生命就不一样，态度就不一样。如果你没有经过祷告，是因为责任的缘故，林牧师安排我这个礼拜是我要做招待派程序单，哪里知道你前一天晚上跟你老婆吵架，对不对？当天晚上吵架，第二天要主日要做招待嘛，还也没有和好，所以脸还是臭臭的，对不对？所以你看到有人来，你就把那周报递给他，就这样了，握个手，他一摸，看你一看，哇，你看你样子不大对劲哦，今天为什么没笑容，手又冷冰冰的，一点温暖都没有，看到不对劲，因为你跟老婆吵架嘛，所以有关系咯。你做招待是代表教会了，欢迎弟兄姊妹来宾哦，你整个生命就成为一个欢迎。那你没有祷告的话，你就软弱嘛，所以跟太太吵架后，你就带着个臭脸孔，这没有见证，羞辱人民，连那些弟兄姐妹都看出你有问题啊，对不对？不是他有问题，是你有问题，你就不能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不管哪一方面，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服事建立在我们的祷告上面。使徒行传第六章第四节里面，彼得说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所以你们从中间选出一些人来去做执事管理范事的。我们呢，神呼召我们出来是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所以祈祷跟传道是彼得跟其他全世界服事神的人，他们的生活也是他们的一个服事。祈祷是一个服事，要好好的在祷告上面来纪念教会的每个弟兄姐妹，为教会的事工付上代价来祷告。所以牧者们其中一个任务就是要责任为整个教会祷告，除了事工以外，每一个基督徒祷告。我在美国北加州牧养教会的时候，是成年人大概两三百人，少年、青少年、儿童不算。我把所有200多名的弟兄姐妹名单全部写下来， 当然有那个有那通信录里面就可以抄出来。我把它整理以后，我把200多个会友用一个礼拜的时间分开来，今天要为多少位祷告，明天为多少位祷告，每一位都为他们提名祷告。这是我们牧者的责任，借着祷告来喂养他们，借祷告来 support 来支持他们，让圣灵在他们心中来行事，来帮助，来提醒，来光照。我在印尼的时候刚才讲过了，有3年做门徒训练，我有200多个学生，每一个都有写，叫他们写一张卡，叫做代祷卡，他们的家人的情况，他们夫妻的情况，儿女的情况，家里人有没有还没有信主，儿女们有没有信主的，全部写得清清楚楚，特别需要在哪里全部写出来。我跟师母两个人每一天用5-6个小时为这些祷告卡祷告，最少5-6个小时，每一天。所以我们一周里面每一天都有门徒训练，最少是2个小时，多的时候6个小时，3班，一班每一班上课都是2个小时，所以3班就6个小时，有200多个学生，礼拜天更忙，还要讲2堂道。所以在印尼的时候我讲普通话，有一个弟兄替我翻译成印尼话，那个翻译的我讲了2堂他就脚酸了。我说弟兄啊，你比我年轻的多哦，那我要站10个小时哦，差不多连讲到差不多要站10个小时，你才4个小时你就脚软了。神的恩典，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怎么样的用祷告来托住我们的服事。感谢赞美神，要用祷告来彼此代祷，这很重要。保罗知道祷告、祈祷和传道，所以祈祷是我们服事神的其中一项很重要的工作。你看保罗所写的书信里面，几乎每一封书信里面都有为一些人祷告，特别是以弗所书3:14-16里面，他为以弗所的教会的弟兄姊妹祷告，就是借着祷告使他真是求圣灵跟神的爱在他们心中来动工。他怎么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求他按照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也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所以保罗很强有力的为着以弗所的教会在神的面前屈膝祷告。所以我们做牧者的要为弟兄姊妹祷告，弟兄姐妹也要彼此代祷。教会里面的执事更重要，执事也一样要分担，跟牧师分担更多，为你的小组，为你带领的团契，为你的主日学的学生，那一般20几个、10几个、7-8个，天天为他们祷告，你看会不会一样？一定是不一样的果效。所以我们要真正做一个祷告的人，要借着祷告成为别人的祝福。刚才我提了海德约翰，他到印度去宣教，20岁去做宣教士，47岁就走了，只有活了27年，但是把整个印度的教会翻转，那一大片几百万，后来连英国啊、世界各地、美国，他也当然回来美国来分享啊，分享圣灵自己奇妙大能的工作。他有一次在印度经常到处，后来他很出名的时候，到处请他领特别的聚会，奋心会、布道会、培灵会。有一次呢，是一个传道人的联合的一个特别的聚会，成千上百的人，讲好就齐了，大家都来了，一直在等，讲员没到啊，海德约翰还没来，还没出现啊，急得不得了，祷告的祷告啊，等啊，期待啊，一直等啊等啊，等了好久啊，过了很长的时间了，1天2天都过去了，还没来，讲员没出现，最后终于看到讲员出现了，大家高兴得不得了，高兴得不得了，就以为他很快就会上来讲道嘛， 他就跑到经过讲台，跑到讲台旁边一个房间，就在走进房间里，他们就想人来了吗？那进房间很快也会出来讲道吗？然后接着进去了，也有一段时间，才出来在台上说：“神说今天没有话语给你们，神说今天没有话给你们。”又跑进去关门，关在那里祷告，一祷告就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奇妙在哪里？是圣灵的工作，是圣灵叫他这么做的，所以圣灵自己负责任。就在会众中间，圣灵运行工作，感动光照，所以很奇妙哦。有个圣灵的能力，圣灵的光照就在会众中间，大家就哭起来，彼此认罪悔改，工作不忠心，互相攻击等等等等，认罪，没有一句神的信息都没有，自负心的火就在中间点起来了。这是他的祷告。所以有的人进到他的房间里面去，祷告室里面去，感觉到他整个祷告室充满了能力，这不一样的哦，不一样。所以他是一个祷告的人，用祷告来托住他自己的服事。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一节里面告诉我们，路加福音第十一章里边是讲到耶稣基督教门徒祷告，那是门徒要求耶稣，主啊，教我们怎样祷告，好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祷告一样。为什么门徒会求耶稣教他们祷告？如果是你，你要跟耶稣求什么？主啊，求你给我们恩赐，让我们知道怎么教导，求你按手为我们祷告，使我们知道怎么样讲道，怎么样医病赶鬼，对不对？奇怪了，这些门徒说求主教我们怎样祷告，好像约翰教他的门徒一样。为什么？因为门徒发现耶稣基督的服事的能力是从祷告出来的。所以主啊，教我们怎么祷告，只要我们会祷告，哪怕我们的服事没有能力，没有果效。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没有祷告，人做工；祷告，神做工。我们很清楚，效果怎么样？肯定是神做工，圣灵做工，教会才会复兴的。你没有祷告，你一样可以服事，但是你的服事没有果效，不能影响别人，不能造就别人，不能改变人，又不是你靠你自己的智慧、聪明、恩典、力量来教导人来做，没用。所以你一定要好好祷告来带出你的服事，把你的服事建立在祷告的上面。我们的工作和服事是为主而活，为主而做，也是靠主而做，才会有一定的果效。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上第一天的晚上把我们召集在主你自己的跟前。我们渴望我们的教会复兴，我们渴望我们教会的事工做得更好，更讨神你的欢喜，更在主面前蒙恩。主啊，我们知道，很清楚知道我们需要祷告，没有祷告我们没有能力，没有祷告就没有复兴，没有祷告圣灵不在我们中间工作，只有我们自己人为的努力，人的智慧力量在做事，做不出有果效。主啊，求你怜悯我们，今天晚上借助你的话提醒我们，跟帮助我们，把祷告的灵、祷告的负担赐给我们，叫我们心里面有祷告的热，有祷告的火，我们愿意做一个祷告的人，我们愿意在祷告中看见你的能力的彰显，看见你的作为在我们中间，看见你在我们中间行走做事，我们的教会就复兴，你的名要得着荣耀被高举。赞美感谢主，保守你的话，赐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平安的回家。明天我们中午的聚会交给你，明天晚上第二堂的祷告信息摆在你的手中，主日的时候我们有第三堂的祷告的信息，求你帮助孩子，让你的灵透过他说出你的话，帮助我们翻译的弟兄，翻译粤语的也能翻得清楚明白，让我们听国语的听粤语的一同在你面前得蒙造就。 感谢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的属灵的生活，你信了耶稣重生得救，所以你有了属灵的生活，有了属灵的生命，但是你的属灵生命需要在祷告里面被建立，祷告里面被操练起来，成为很坚强的属灵生命，风吹雨打不会倒。所以你的属灵生命一定要建立在祷告上，才会坚强，才会稳固。你的祷告生活强，一个人的属灵生命好不好，就看他祷告的生命怎么样，祷告的时间有多长。神怜悯我在退休以后，在圣何西三井城中国基督教会八年的服侍，后来到了退休年龄，67岁我退休了。退休以后，神学院找我去帮忙，后来院长张子江院长身体不好，一个礼拜里面两次进医院，那很严重的问题了，他血糖太高，高到他整个人会昏掉，所以心还是在神学院。他师母一直叫他要放弃要放弃，他说找不到人我不能放弃，所以三次来找我。我那个时候在神学院是做董事，三次来找我要我去接他的棒，我一次两次三次我都推掉。但是最后真的看到他的心理的负担，对神学教育的负担，年纪这么大了，他比我大一些，可是还是一直找不到人，一直还是要坚持下去，都快要死掉了。这种的情况打动我的心，虽然我没有从事过神学教育，曾经去教过密集课是有的，没经验，靠神恩典我就去了，两年半在那里做代院长，待到他们不要找院长，开玩笑，我说代院长是半年一年最长嘛，已经半年过去，一年也过了，你还不找，最后两年半了还不找，哇，我有一点不高兴了，我说你不找我就拍拍屁股走了，你们再不找。所以最后呢才找到现任的院长过来。所以两年半的里面，我开始我祷告在神的面前，我要把每一个弟兄这个神学生都操练到成为一个合神使用的工人。那第一件事情他要做的，他一定要操练他的祷告生活。所以在神学里面就要推动好好的祷告，小组的祷告，集体的祷告。我还个别每一天我到神学院去的，跟男生每一个男生个别的一个半个小时祷告，一起祷告，我带他祷告，他先祷告我祷告，所以我从他的祷告里边我就知道，可以闻得到他属灵的生命的光景到什么程度，操练他们，让他们看我怎么样，我怎么样在神的面前用祷告来生活，用祷告来服侍神。所以祷告是建立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属灵的生活。没有祷告一样可以生活，你没有祷告一样可以生活，但是从祷告带出来的生活是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没有祷告的生活是为自己而活，你注重祷告，你就知道你的生命是要为神而活，有神的圣灵的引导跟这个亮光恩典随着你的生活。你没有祷告的生活，你的生活我刚才也说过了，很脆弱，经不起考验，经不起打击，经不起试探，很容易就会倒下去。所以我们一定要借着祷告来把我们的建立我们的属灵生活，主耶稣的生活圣洁有能力，他的生活是建立在祷告上面。你看福音书里面，耶稣经常上山去祷告，到旷野去祷告，尽是祷告，主耶稣给我们留下好的榜样。那我现在要讲的就是但以理书第六章的但以理书里边的这个但以理，我的名字也叫但以理啊。当然这个但以理跟那个但以理那差太远了，我的名字也很奇妙，我这个但以理这个名字呢，不是我自己从圣经取来的，不是， 你们有些牧师已经给了你们我的见证，有没有？有没有传给一部分的弟兄姐妹？我的爸爸是开庙的，是庙工，他在大伯公的这个庙族，我是庙族的儿子，所以他们称我的爸爸是伯公伯，那称我叫伯公仔。所以我给了牧师一个片子，一个 CD， 伯公仔变耶稣仔。如果你们要借来看或者上网去看，上网也有人把我的东西放在网站。我有一天悔改认识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之后，我就第一次跑到礼拜堂去要参加聚会，不是礼拜天，是礼拜三的晚上祷告会。所以我也去了，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也去参加聚会，十来个人，那个乡镇的一个教会，这个传道人有查经讲经，讲完了分享圣经，分享完了就把那个椅子，那个 folding chair 可以折叠的椅子，就把它头掉过来，大家跪下去，就跪在那里祷告。很奇妙哦，我是轮到最后一个祷告，接着这个传道人安排嘛，你们从那边开始祷告祷告，最后一个是我祷告。轮到我祷告的时候，我一点都不怕，这太奇妙了，这主在保护着我，我一点不害怕。我第一次参加聚会，刚刚自己悔改认识耶稣，所以轮到我也开声大声祷告，好大声的祷告，一点不怕。祷告完了，那个传道人吓到那个传道人，他说这个年轻人刚刚才信主，第一次参加聚会祷告会，很多人祷告会都不敢来，他来参加祷告会，而且他还会开口大声祷告，哎呀太了不起了。我说心里面就有一个感动，他马上就有一个感动就说出来，哎，我给你一个圣经的名字叫大尼尼。我说为什么你叫我大尼尼啊？所以起初后来有的人叫我陈大尼尼，听起来有点怪怪哦。所以呢，我的大尼尼的名字是从那边来的。当然我也知道我有一个很大的负担，传道人既然这样说大尼尼是一个祷告的人，那么也把这个责任交在我的身上，我也必须要好好的做一个祷告的人，祷告的传道人。大尼尼年轻的时候大概是在主前580几年，以是犹大人第一次被掳于巴比伦的时候，他就在被掳的人中他有份，还有他三个朋友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四个年轻人一起被掳去。你注意看第一章里边哦，这个立志，但你立志不让这些事物玷污他的身体。但你被掳到巴比伦去，是个青年初期的人，很年轻。假如是你怎么样？你从一个国家因为就被掳到另外一个国家去做亡国奴，你肯定是会埋怨你所信的神，你的信仰为什么神没有保护我们，会让这个巴比伦把我们掳去在那里做奴隶，所以你会放弃你的信仰，自暴自弃放弃信仰。可是但尼里跟他的朋友不但没有放弃信仰，而且在外邦的国家巴比伦的国家里面过分别为圣敬虔属灵的生活，了不起。今天很多年轻人在台湾做基督徒很好，有父母在啊，弟兄姐妹在，还不错。来到了美国还走样了，父母不在身边了，对不对？教堂也不去了，去了就马马虎虎等等，还跟一帮人去鬼混。这个基督徒就经不起考验了，环境一改变，他也变了。可是当你成为被掳为巴比伦的时候，他没有放弃信仰，而且坚持他的信仰。那我们看到后来这个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就有意要好好的治国，就从他的国家里面去要选召一些的年轻人跟他一起来治国，这是他的想法。所以丹尼里跟他三个朋友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就也同时被选召进去，其他的都是当地的加勒底人、巴比伦人。 王就跟太监长说，要给他们吃王所吃的，喝王所喝的。啊，吃王所吃的是什么？山珍海味。王所喝的，你说什么酒？今天市面上最好的酒是什么酒？哎，你也说不出来，因为你没喝酒嘛。对不对？中国大陆来的他们啊，茅台啊是什么东西，对不对？所以王所喝的是最好最上等的酒，王所吃的是山珍海味，没有人比王吃的更好。有一些的食物动物，肉类的动物，早期的时候是只有王才可以吃的，有一些的水果只有王才可以吃的，老百姓不能吃的。我有一次在哪里在这个北加州的时候，遇到一些人上市场去的时候 ,supermarket, 那有一些弟兄告诉我，哎呀，这个是我们中国大陆的皇帝梨啊，以前是皇帝才可以吃的，你看现在不行了，我们都可以吃了，可以买得到了，皇帝梨啊，当时是皇帝只有皇帝才可以吃的。完全规定的。所以但尼里他那个时候他被跟他的三个朋友被选召进去吃王所喝的。但是但尼里知道一件事情，当时的环境是王所吃王所喝的都是祭拜过偶像，所以是被偶像邪灵所玷污过的东西。他知道他们认明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不能做这些事，不让这些事情玷污我们，所以他就决定不喝王所喝的，不吃王所吃的。太监长说他要吃什么，给我们吃蔬菜白水。你说但尼里代表他的三个朋友来回答太监长这样的回答，简单不简单？如果是你敢回答吗？这是违背王的命令哦！如果太监长一呈报给王知道，王啊，这犹太人、希伯来人啊，这四个年轻人不吃你所吃的，不喝你所喝的，违背你的命令。虽然你是吃蔬菜喝白开水，但是王的命令比什么都重要。他们竟敢违背，砍头，叫他脑袋搬家，是不是？开玩笑，做这样的决定是不简单的，是要负责任、付代价的。当然后来得了太监长的怜悯啊、同情啊，圣经里面讲准许他们，但也不简单哦，山珍海味哦，跟那个蔬菜白开水没得比啊，怎么比啊？但是呢，太监长他说不行啊，还是有危险哦。第一，如果王知道你们砍你们的头；第二呢，如果你们吃蔬菜白开水，那三年吃下去呢，最后呢王要考察你们的健康，你们的智慧，一看你们的健康瘦巴巴面黄肌瘦，那你们不是叫我的脑袋搬家吗？我什么向王家交代？那开玩笑，不行啊！最后呢，当然你也有智慧嘛，那就试试看嘛，几天？10天啊！如果你的话，你能够吃10天吗？蔬菜白开水耶，只有蔬菜白开水吃10天哦，一天3餐哦，吃30餐哦，那已经不简单了。不过呢，10天已经可以考验出一个人的体型了，健康考验得出来了。好，10天，好了，太监长说好了，就让你们去吃吧，试试看。他们凭着信心，他们依靠神，我们的健康是从神而来的，不是从食物而来的，我们的神可以给我们健康，所以就吃喝白开水，吃蔬菜10天。10天以后，太监长跟这些管理范事人一看，健康不健康？很健康，就给他们吃3年咯，以后就吃3年。你能吃3年吗？10天你都吃不了，还不要讲说吃3年呢，这很不简单了。所以但尼里跟他三个朋友是很不简单的基督徒，我用现在的话说基督徒。后来3年满足了，考试结果怎么样？ 一二三四名传播士他们四个人拿走了，健康、智慧、聪明全部他们拿走了。第一章二十一节里面告诉我们，但以理在古列王的时候还在，他做了四个王的高官，巴比罗尼布加尼撒，巴比罗尼布加尼撒的儿子不杀上，还有一个就是大利乌王，还有一个就是古列王，四个马代波斯王、古列王，四个王里面都做高官。他可能二十岁开始做官，他离开世界大概九十几岁，所以在朝廷里面通常换了一个王，整个就换走了嘛，对不对？你像美国白宫一换全部换了，没有说还会留下前总统的人下来，那是少有的。所以但以理呢，能够在四个王的里边都做高官，非常不简单，非常不简单。第五章里边有一两节的经文说，他里头有神的灵，他有美好的灵性。第五章大概没有记错，是一节是二节。但以理里头，他里头有神的灵，他有美好的灵性。第六章里边第三节里面也有提到，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所以我们看见呢，但以理是完全是倚靠神。可是当他到了波斯王大利乌的时期，你看第六章刚才我们念的，大利王把一个国家分成21个省份，所以立了20个总督，然后在总督上面分成120个省份哦， 120 个省份，然后有120个总督，上面还有三个总长，但以理是其三个总长里面其中的一个。那么王呢，有意要把但以理提升作为宰相，在这122个人之上，就触怒了那122个两个总长、120个总督，他们就很不高兴，但是当然不能当面跟王来顶撞，那很危险，所以他们就用诡计。你看第六章就很清楚，前面我们刚才没读的，用诡计要陷害但以理，在王的面前说，我们要立一条禁令，三四天之内不准任何的人向他的神来求、来祷告，或者任何人，或者向任何的神来求，只能够向王你来求。那这意思就是说，把这个大利乌王捧成神的地位了。所以这个大利乌王就糊里糊涂啊，被这帮人利用，他不懂，被蒙在鼓里。哇，他飘飘然很喜乐，哇，你们把我捧到跟神的地位那么高，好啊好啊，就把那个印玺拿出来就盖上去了。王的印章一盖上去就不能更改了，不能收回也不能更改，就照着这122个人所写的、所颁布的，30天之内如果有任何人向他的神或者向任何人求，只能够向王求，不能向其他的神仙任何人求，发现了要被扔到狮子坑里面去喂狮子。第六章第十节告诉我们，但以理知道这个禁令盖了王的印章，盖了玉玺，不能改了，哪一个人祷告，哪一个人就要被丢狮子坑里面去喂狮子，就死了。但以理知道这个禁令盖了玉玺，窗户开向耶路撒冷，刚才我们没有读的这一个卦符里面的几个字，窗户开向耶路撒冷，对着耶路撒冷。但以理一天祷告三次，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什么意思？为他的国家的复兴祷告，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祈求和感谢。所以呢，这一班人呢就守株待兔，他们的目的就是要陷害但以理，就是要抓但以理，要把但以理处死，丢到狮子坑里面去喂狮子。但以理知道这个禁令盖了玉玺没有，盖了王的印章，是不能更改的，不能收回的，哪一个人在30天内向他的神或者向任何人祷告，被逮到就要被扔到狮子坑里面去，就没命了。但以理知道了，如果是你的话你怎么样？ 如果你知道这个禁令，你怎么样反应？祷告不祷告？祷告吧。很多人不敢祷告。如果是你，你祷告不祷告？中国大陆如果政府国家像禁止什么人祷告，被抓到就丢狮子坑或者斩头，祷告不祷告？当然很多人会不祷告嘛。真正有主使命的人才敢祷告。所以他们就守株待兔，等在那里，等在那里。他们知道但尼利怎么祷告了，窗户会开向耶路撒冷。如果一般的人祷告怎么祷告？如果一般的人怎么祷告？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把窗户关起来，对不对？窗关起来，所以就比较不容易。还有呢，把口也关起来，对不对？这样的话安全嘛，以及安全，口关起来，窗关起来，看不见，听不到，就抓不到，对不对？那另外一个呢？另外一个想法，有一些人就会想，神啊，请假30天，因为环境不好，对不对？过了30天，我再补回去，加强时间来祷告。这现在环境太坏了，而且只有30天，3天之后呢，我再加强祷告，更多时间祷告，补回去嘛，把它赎回去。可能有这两种人的反应。可是但尼利是不是这样？不是。他知道这个禁令盖了王的印哦，盖了一系就不能更改哦，什么人一违背就是丢狮子坑，就是死。但你明明知道，可是他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窗户开向耶路撒冷，还是窗户打开，出圣灵的祷告。一祷告呢，马上就被逮到了，对不对？他出圣灵祷告吗？感谢赞美神，祷告祈求神，一点不害怕。所以换一句话说，但尼利，你祷告你就死，你祷告你就死，看你敢不敢祷告。今天如果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威胁等待等着你，祷告你就死，祷告你就枪毙，祷告我就抓你，把你关到牢里面去，你祷告不祷告？这是我们信仰的考验。我们今天在美国的生活太惬意了，太舒服了，这样好的环境我们还不来祷告会？那如果像丹尼里这样被抓，你想你会祷告吗？你会埋怨神了，你祷告就是埋怨神，或者说你在监牢里面吊颈自杀死了算了。丹尼里不是这样，双膝知道这个禁令盖了王的印章，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以书常一样，跟平常一模一样，一点没有改。我相信可能他更大声哦，更大声的呼求，所以马上就被逮到了，马上就被这帮人逮到，告到王那里去了。弟兄姐妹，但你为什么还要祷告？为什么敢祷告？关键在哪里？重点在哪里？这个是我们要发现的。但你发现我没有祷告我不能活，这是重点。我没有祷告我不能活，所以你要我死我还是要祷告。是这样的一种的心智，这是一个坚强的基督徒。我们太软弱了，对不对？好的环境好的不得了，我们都不祷告，何况是一边要把你丢狮子坑，一边要枪毙你，你还会祷告，那才怪。所以但尼利的祷告生活是平常操练出来的，他明知道没有神我是没有依靠神我是不能活的，你要我死我还是要祷告，我不祷告不能活。我们今天没有祷告我们一直还活，对不对？那我们活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生活？软弱的生活，经不起考验的生活。求神怜悯帮助我们，让我们但尼利摆在我们的面前，给我们有美好的见证。马丁路德说，假如我今天没有用2个小时的时间祷告，今天魔鬼已经得胜了。 马丁路德是一个祷告的人，他是一个改教的先锋，改教的勇士。可是他这个勇气，这个胆量，这个心智从哪里来的？是从祷告建立起来的。他很清楚知道神能帮助我，神如果不让我死的话，谁也害不了我。所以他就是这样的用祷告来改革整个的教会的信仰。今天我们面对着撒旦的引诱、试探、攻击、逼迫，还有各种的压力的冲击，假如我们没有祷告的话，我们就不可能过得胜的生活。刚才我讲的祈祷出来的能力，那一本小书的里面有一句话是他的最重要的一节，多祷告多的能力，少祷告少的能力，没有祷告没有能力。这个重心就在那一本书里面，祈祷出来的能力。求神帮助我们。牧师后还有多少时间？还有20分钟。好的，我就讲完这一点了，就结束了。第三点，祷告是建立我们的工作与服事。今天很多基督徒上班，注意哦，我们活是为主而活，因为你不再是自己的，是神用重价把你买赎回来，是为主而活的每一个基督徒神的儿女，你不是为自己活，你一定要认清这一点。你为神而活，你就靠神而活，所以你没祷告，你是靠你自己来活，所以你的生活就会很软弱，就失去了圣灵的同在，圣灵的恩膏，所以就变成从长远来说，你的灵性就不坚强，你就很容易会失败。所以我们要用我们的祷告来托住我们的整每天的生活，借着祷告来托住我们的生活，使我们的生活属灵化，成为一个见证。我们的生活成为属灵化，成为一个见证，来荣耀神自己的名。今天太多基督徒的生活太软弱了，就是天天为自己而活，靠自己而活，上班下班吃饭睡觉，家庭就是这样，没有把你整个的生活生命家庭这个祷告交在神的手里，成为神美好的见证。所以为什么你家庭软弱？为什么你不会爱主？你不会热心？就是因为你没有好好亲近神，你没有经历神，你没有看到，你离了神，你什么都不能做。你的人生使命是什么？目的是什么？你没看到。我们是为主而活，但是你要靠主而活。你没靠主而活，你的目标对了也没用。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把我们的整个的我们的工作要建立在祷告的上面。一般的工作，把你工作是属灵化，所以你的工作就会成为老板的祝福，你的工作就成为你的同事的祝福，你的工作就成为你员工的祝福，你的产品就成为更多人的祝福。你是借助你的工作，你的公司成为为主做见证的一个平台，不是为了你的生活，不是为了你的赚钱，不是，你钱赚钱是为神赚，为神的国度来赚。这个我们基督徒一定搞清楚，如果搞不清楚，你将来所有的都是在神的面前没有价值，完全没有价值，你换不起神给你的赏赐，因为你是为自己，你为自己就没有神不被神所纪念。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的工作一定要是为神而做，记得不管你做什么，靠神而做，归荣耀给我们的神，做得好，成为人的祝福，这是目的。我们的生活下面呢，祷告是建立我们的服事。没有祷告不能做任何的服事。严格说，你说派个程序单，礼拜天派个程序单也需要祷告吗？当然需要嘛，什么小小的一个职分都需要的，写周报、去探访、做招待，任何一方面都需要，因为你整个你经过祷告，你整个生命就不一样，态度就不一样。 如果你没有经过祷告，是因为责任的缘故，哎呀，林牧师安排我这个礼拜是我要做招待派程序单，哪里知道你前一天晚上跟你老婆吵架，对不对？当天晚上吵架，第二天又要主日要做招待嘛，哎呀，也没有和好，所以脸还是臭臭的，对不对？所以你看到有人来，你就把那周报递给他，就这样了，握个手，他一摸，看你一看，哇，你看你样子不大对劲哦，今天为什么没笑容，手又冷冰冰的哈，一点温暖都没有，那看到不对劲，因为你刚老婆吵架嘛，所以有关系咯。你做招待是代表教会了，欢迎弟兄姊妹来宾哦，你整个生命就成为一个欢迎。那你没有祷告的话，你就软弱嘛。所以跟太太吵架以后，你就带这个臭脸孔，这没有见证羞辱那边，连那些弟兄姐妹都看出你有问题啊，对不对？不是他有问题，是你有问题，你就不能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不管哪一方面，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服事建立在我们的祷告上面。使徒行传第六章第四节里面，彼得说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所以你们从中间选出一些人来去做执事管理范事的。我们呢，神呼召我们出来是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所以祈祷跟传道是彼得跟其他全世界服事神的人，他们的生活也是他们的一个服事。祈祷是一个服事，要好好的在祷告上面来纪念教会的每个弟兄姐妹，为教会的事工付上代价来祷告。所以牧者们其中一个任务就是要责任为整个教会祷告，除了事工以外，每一个基督徒祷告。我在美国北加州牧养教会的时候，是成年人大概两三百人，少年青少年儿童不算。我把所有200多名的弟兄姐妹名单全部写下来，当然有那通讯录里面就可以抄出来。我把它整理以后，我把200多个会友用一个礼拜的时间分开来，今天要为多少位祷告，明天为多少位祷告，每一位都为他们提名祷告。这是我们牧者的责任，借着祷告来喂养他们，借着祷告来 support 来支持他们，让圣灵在他们心中来行事，来帮助，来提醒，来光照。我在印尼的时候，刚才讲过了，有3年做门徒训练，我有200多个学生，每一个都有写，叫他们写一张卡，叫做代祷卡。他们的家人的情况，他们夫妻的情况，儿女的情况，家里人有没有还没有信主，儿女们有没有信主的，全部写得清清楚楚，特别需要在哪里全部写出来。我跟师母两个人每一天用5-6个小时为这些祷告卡祷告，最少5-6个小时，每一天。所以我们一周里面每一天都有门徒训练，最少是2个小时，多的时候6个小时，3班，一班每一班上课都是2个小时，所以3班就6个小时，有200多个学生。礼拜天更忙，还要讲2堂道。所以在印尼的时候，我讲普通话，有一个弟兄替我翻译成印尼话，那个翻译的我讲了2堂，他就脚酸了。我说弟兄啊，你比我年轻的多哦，那我要站10个小时哦，差不多连讲到差不多站个10个小时，你才4个小时你就脚软了。神的恩典。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怎么样的用祷告来托住我们的服事。感谢赞美神，要用祷告来彼此代祷，这很重要。保罗知道祷告、祈祷和传道，所以祈祷是我们服事神的其中一项很重要的工作。你看保罗所写的书信里面，几乎每一封书信里面都有为一些人祷告，特别是以弗所书第3章14到16节里面，他为以弗所的教会的弟兄姊妹祷告，就是借着祷告使他真是求圣灵跟神的爱在他们心中来动工。他怎么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求他按照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也和众圣徒一同 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所以保罗很强有力的为着以弗所的教会在神的面前屈膝祷告。所以我们做牧者的要为弟兄姊妹祷告，弟兄姐妹也要彼此带祷。教会里面的执事更重要，执事也一样要分担，跟牧师分担，更多为你的小组，为你带领的团契，为你的主日学的学生那一班二十几个十几个七八个，天天为他们祷告。你看会不会一样？一定是不一样的果效。所以我们要真正做一个祷告的人，要借着祷告成为别人的祝福。刚才我提了海德约翰，他到印度去宣教，20岁去做宣教士，47岁就走了，只有活了27年，但是把整个印度的教会翻转，那一大片几百万。后来连英国啊、世界各地、美国，他也当然回来美国来分享啊，分享圣灵自己奇妙大能的工作。他有一次在印度，经常到处，后来他很出名的时候，到处请他领特别的聚会，奋心会、布道会、培灵会。有一次呢，是一个传道人的联合的一个特别的聚会，成千上百的人，讲好就齐了，大家都来了，一直在等。讲员没到啊，海德约翰还没来，还没出现啊，急得不得了，祷告的祷告啊，等啊，期待啊，一直等啊等啊，等了好久啊，过了很长的时间了，一天两天都过去了，还没来，讲员没出现，最后终于看到讲员出现了，大家高兴得不得了，高兴得不得了，就以为他很快就会上来讲道嘛，他就跑到经过讲台，跑到讲台旁边一个房间，就在走进房间里，他们就想人来了吗？那进房间很快也会出来讲道吗？那进去了也有一段时间，才出来到台上说，神说今天没有话语给你们，神说今天没有话给你们，又跑进去关门，关在那里祷告，一祷告就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奇妙在哪里？是圣灵的工作，是圣灵叫他这么做的，所以圣灵自己负责任，就在会众中间，圣灵运行工作，感动光照，所以很奇妙哦，有个圣灵的能力，圣灵的光照就在会众中间，大家就哭起来，彼此认罪悔改，工作不忠心，互相攻击等等等等，认罪，没有一句神的信息都没有，自负心的火就在中间点起来了，这是他的祷告。所以有的人进到他的房间里面去，祷告室里面去，感觉到他整个祷告室充满了能力，这不一样的哦，不一样。所以他是一个祷告的人，用祷告来托住他自己的服事。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一节里面告诉我们，路加福音第十一章里边是讲到耶稣基督教门徒祷告，那是门徒要求耶稣，主啊，教我们怎样祷告，好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祷告一样。为什么门徒会求耶稣教他们祷告？如果是你，你要跟耶稣求什么？主啊，求你给我们恩赐，让我们知道怎么教导，求你按手为我们祷告，使我们知道怎么样讲道，怎么样医病赶鬼，对不对？奇怪了，这些门徒说求主教我们怎样祷告，好像约翰教他的门徒一样。为什么？因为门徒发现耶稣基督的服事的能力是从祷告出来的，所以主啊，教我们怎么祷告，只要我们会祷告，哪怕我们的服事没有能力，没有果效。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没有祷告，人做工；祷告，神做工。我们很清楚，效果怎么样？ 肯定是神做工，圣灵做工，教会才会复兴的。你没有祷告，你一样可以服侍，但是你的服侍没有果效，不能影响别人，不能造就别人，不能改变人，又不是你靠你自己的智慧、聪明、恩典、力量来教导人来做，没用。所以你一定要好好祷告来带出你的服侍，把你的服侍建立在祷告的上面。我们的工作和服侍是为主而活，为主而做，也是靠主而做，才会有一定的果效。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上第一天的晚上把我们召集在主你自己的跟前。我们渴望我们的教会复兴，我们渴望我们教会的事工做得更好，更讨神你的欢喜，更在主面前蒙恩。主啊，我们知道，很清楚知道我们需要祷告，没有祷告我们没有能力，没有祷告就没有复兴，没有祷告圣灵不在我们中间工作，只有我们自己人为的努力，人的智慧力量在做事，做不出有果效。主啊，求你怜悯我们，今天晚上借助你的话提醒我们，跟帮助我们，把祷告的灵、祷告的负担赐给我们，叫我们心里面有祷告的热，有祷告的火，我们愿意做一个祷告的人，我们愿意在祷告中看见你的能力的彰显，看见你的作为在我们中间，看见你在我们中间行走做事，我们的教会就复兴，你就你的名要得着荣耀被高举。赞美感谢主，保守你的话，赐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平安的回家。明天我们中午的聚会交给你，明天晚上第二堂的祷告信息摆在你的手中，主日的时候我们有第三堂的祷告的信息，求你帮助孩子，让你的灵透过他说出你的话，帮助我们翻译的弟兄，翻译粤语的也能翻得清楚明白，让我们听国语的听粤语的一同在你面前得蒙造就。感谢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或者向任何人祷告，被逮到就要被扔到狮子坑里面去，就没命了。但你知道了，如果是你的话，你怎么样？如果你知道这个禁令，你怎么样反应？祷告不祷告？祷告吧。很多人不敢祷告，如果是你，你祷告不祷告？中国大陆如果政府国家像禁止什么人祷告，被抓到就丢狮子坑或者斩头，祷告不祷告？当然很多人会不祷告嘛。真正有主使命的人才敢祷告，所以他们就守株待兔，等在那里，等在那里。他们知道但尼利怎么祷告的，窗户会开向耶路撒冷。如果一般的人祷告怎么祷告？如果一般的人怎么祷告？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把窗户关起来，对不对？窗关起来，所以就比较不容易。还有呢，把口也关起来，对不对？这样的话安全嘛，以及安全，口关起来，窗关起来，看不见，听不到，就抓不到，对不对？那另外一个呢，另外一个想法，有一些人就会想，神啊，请假30天，因为环境不好，对不对？过了30天我再补回去，加强时间来祷告。这现在环境太坏了，而且只有三天之后呢，我再加强祷告，更多时间祷告，补回去嘛，把它赎回去。可能有这两种人的反应。可是但尼利是不是这样？不是。他知道这个禁令盖了王的印，坏了一系就不能更改哦，什么人一违背就是丢狮子坑，就是死。但尼利明明知道，可是他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窗户开向耶路撒冷，还是窗户打开，出圣灵的祷告。一祷告呢，马上就被逮到了，对不对？他出圣灵祷告吗？感谢赞美神，祷告祈求神，一点不害怕。所以换一句话说，但尼利，你祷告你就死，你祷告你就死，看你敢不敢祷告。今天如果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威胁等待等着你，祷告你就死，祷告你就枪毙，祷告我就抓你， 把你关到牢里面去，你祷告不祷告？这是我们信仰的考验。我们今天在美国的生活太惬意了，太舒服了，这样好的环境我们还不来祷告会？那如果像丹尼里这样被抓，你想你会祷告吗？你会埋怨神了，你的祷告就是埋怨神。或者说你在监牢里面吊颈自杀死了算了。丹尼里不是这样，双膝知道这个禁令盖了王的印章，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以素常一样，跟平常一模一样，一点没有改。我相信可能他更大声哦，更大声的呼求，所以马上就被逮到了，马上就被这帮人逮到，告到王那里去了。弟兄姐妹，但你为什么还要祷告？为什么敢祷告？关键在哪里？重点在哪里？这个是我们要发现的。但你发现我没有祷告我不能活，这是重点，我没有祷告我不能活，所以你要我死我还是要祷告。是这样的一种的心智，这是一个坚强的基督徒。我们太软弱了，对不对？好的环境好的不得了，我们都不祷告，何况是一辈要把你丢狮子坑，一辈要枪毙你，你还会祷告，那才怪。所以丹尼里的祷告生活是平常操练出来的，他明知道没有神我是没有依靠神我是不能活的，你要我死我还是要祷告，我不祷告不能活。我们今天没有祷告我们一直还活，对不对？那我们活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生活？软弱的生活，经不起考验的生活。求神怜悯帮助我们，让我们但以理摆在我们的面前，给我们有美好的见证。马丁路德说，假如我今天没有用两个小时的时间祷告，今天魔鬼已经得胜了。马丁路德是一个祷告的人，他是一个改教的先锋，改教的勇士。可是他这个勇气，这个胆量，这个心智从哪里来的？是从祷告建立起来的。他很清楚知道神能帮助我，神如果不让我死的话，谁也害不了我。所以他就是这样的用祷告来改革整个的教会的信仰。今天我们面对着撒旦的引诱、试探、攻击、逼迫，还有各种的压力的冲击，假如我们没有祷告的话，我们就不可能过得胜的生活。刚才我讲的祈祷出来的能力，那一本小书的里面有一句话是他的最重要的一节，多祷告多的能力，少祷告少的能力，没有祷告没有能力。这个重心就在那一本书里面，祈祷出来的能力。求神帮助我们。牧师还有多少时间？还有20分钟。好的，我就讲完这一点了，就结束了。第三点，祷告是建立我们的工作与服事。今天很多基督徒上班，注意哦，我们活是为主而活，因为你不再是自己的，是神用重价把你买赎回来，是为主而活的每一个基督徒神的儿女，你不是为自己活，你一定要认清这一点，你为神而活，你就靠神而活，所以你没祷告，你是靠你自己来活，所以你的生活就会很软弱，就失去了圣灵的同在，圣灵的恩膏，所以就变成从长远来说，你的灵性就不坚强，你就很容易会失败。所以我们要用我们的祷告来托住我们的整每天的生活，借着祷告来托住我们的生活，使我们的生活属灵化，成为一个见证。我们的生活成为属灵化，成为一个见证，来荣耀神自己的名。今天太多基督徒的生活太软弱了，就是天天为自己而活，靠自己而活， 上班下班吃饭睡觉家庭就是这样，没有把你整个的生活生命家庭这个祷告交在神的手里，成为神美好的见证。所以为什么你家庭软弱，为什么你不会爱主，你不会热心，就是因为你没有好好亲近神，你没有经历神，你没有看到你离了神你什么都不能做，你的人生使命是什么，目的是什么，你没看到。我们是为主而活，但是你要靠主而活，你没靠主而活，你的目标对了也没用。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把我们的整个的我们的工作要建立在祷告的上面。一般的工作把你工作是属灵化，所以你的工作就会成为老板的祝福，你的工作就成为你的同事的祝福，你的工作就成为你员工的祝福，你的产品就成为更多人的祝福。你是借助你的工作你的公司成为为主做见证的一个平台，不是为了你的生活，不是为了你的赚钱，不是，你钱赚钱是为神赚，为神的国度来赚。这个我们基督徒一定搞清楚，若搞不清楚，你将来所有的都是在神的面前没有价值，完全没有价值，你换不起神给你的赏赐，因为你是为自己，你为自己就没有神不被神所纪念。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的工作一定要是为神而做，记得不管你做什么靠神而做，归荣耀给我们的神，做得好成为人的祝福，这是目的。我们的生活下面呢，祷告是建立我们的服事，没有祷告不能做任何的服事。严格说，你说派个程序单，礼拜天派个程序单也需要祷告吗？当然需要嘛，什么小小的一个职分都需要的，写周报去探访做招待任何一方面都需要，因为你经过祷告你整个生命就不一样，态度就不一样。如果你没有经过祷告，是因为责任的缘故，林牧师安排我这个礼拜是我要做招待派程序单，哪里知道你前一天晚上跟你老婆吵架，对不对？当天晚上吵架，第二天又要主日要做招待嘛，也没有和好，所以脸还是臭臭的，对不对？所以你看到有人来，你就把那周报递给他，就这样了，握个手，他一摸，看你一看，哇，你看你样子不大对劲哦，今天为什么没笑容，手又冷冰冰的，一点温暖都没有，看得不对劲，因为你刚老婆吵架嘛，所以有关系咯，你做招待是代表教会了，欢迎弟兄姊妹来宾哦，你整个生命就成为一个欢迎，那你没有祷告的话，你就软弱嘛。所以跟太太吵架后你就带着个臭脸孔，这没有见证羞辱那边，连那些弟兄姐妹都看出你有问题啊，对不对？不是他有问题，是你有问题，你就不能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不管哪一方面，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服事建立在我们的祷告上面。使徒行传第六章第四节里面，彼得说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所以你们从中间选出一些人来去做执事管理范事的。我们呢，神呼召我们出来是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所以祈祷跟传道是彼得跟其他全世界服事神的人他们的生活，也是他们的一个服事。祈祷是一个服事，要好好的在祷告上面来纪念教会的每个弟兄姐妹，为教会的事工付上代价来祷告。所以牧者们其中一个任务就是要责任为整个教会祷告，除了事工以外每一个基督徒祷告。我在美国北加州牧养教会的时候，是成年人大概两三百人，少年青少年儿童不算，我把所有200多名的弟兄姐妹名单全部写下来，当然有那通讯录里面就可以查出来。我把它整理以后，我把200多个会友用一个礼拜的时间分开来，今天要为多少位祷告，明天为多少位祷告，每一位都为他们提名祷告。这是我们牧者的责任，借着祷告来喂养他们，借着祷告来 support 来支持他们， 让圣灵在他们心中来行事，来帮助，来提醒，来光照。我在印尼的时候，刚才讲过了，有三年做门徒训练，我有200多个学生，每一个都有写，叫他们写一张卡，叫做代祷卡。他们的家人的情况，他们夫妻的情况，儿女的情况，家里人有没有还没有信主，儿女们有没有信主的，全部写得清清楚楚，特别需要在哪里全部写出来。我跟师母两个人每一天用5-6个小时为这些祷告卡祷告，最少5-6个小时，每一天。所以我们一周里面每一天都有门徒训练，最少是2个小时，多的时候6个小时，3班，一班每一班上课都是2个小时，所以3班就6个小时，有200多个学生，礼拜天更忙，还要讲2堂道。所以在印尼的时候，我讲普通话，有一个弟兄替我翻译成印尼话，那个翻译的我讲了2堂，他就脚酸了。我说弟兄啊，你比我年轻的多哦，那我要站10个小时啊，差不多连讲到差不多站个10个小时，你才4个小时你就脚软了。神的恩典，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怎么样的用祷告来托住我们的服事。感谢赞美神，要用祷告来彼此带祷，这很重要。保罗知道祷告、祈祷和传道，所以祈祷是我们服事神的其中一项很重要的工作。你看保罗所写的书信里面，几乎每一封书信里面都有为一些人祷告，特别是以弗所书3:14-16里面，他为以弗所的教会的弟兄姊妹祷告，就是借着祷告使他真是求圣灵跟神的爱在他们心中来动工。他怎么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求他按照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也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了你们。所以保罗很强有力的为着以弗所的教会在神的面前屈膝祷告。所以我们做牧者的要为弟兄姊妹祷告，弟兄姐妹也要彼此带祷。教会里面的执事更重要，执事也一样要分担，跟牧师分担，更多为你的小组，为你带领的团契，为你的主日学的学生，那一般20几个、10几个、7-8个，天天为他们祷告，你看会不会一样？一定是不一样的果效。所以我们要真正做一个祷告的人，要借助祷告成为别人的祝福。刚才我提了海德约翰，他到印度去宣教，20岁去做宣教士，47岁就走了，只有活了27年，但是把整个印度的教会翻转，那一大片几百万，后来连英国啊、世界各地、美国，他也当然回来美国来分享啊，分享圣灵自己奇妙大能的工作。他有一次在印度经常到处，后来他很出名的时候，到处请他领特别的聚会，奋心会、布道会、培灵会。有一次呢，是一个传道人的联合的一个特别的聚会，成千上百的人，讲好就齐了，大家都来了，一直在等讲员没到啊，海德约翰还没来，还没出现呢、啊，急得不得了，祷告的祷告啊，等啊，期待啊，一直等啊等啊，等了好久啊，过了很长的时间了，一天两天都过去了，还没来，讲员没出现，最后终于看到讲员出现了，大家高兴得不得了，高兴得不得了，就以为他很快就会上来讲道嘛，他就跑到经过讲台，跑到讲台旁边一个房间，就在走进房间里，他们就想人来了吗？那进房间很快也会出来讲道吗？那进了进去了，也有一段时间才出来，就来到台上说：“神说今天没有话语给你们， 神说今天没有话给你们，又跑进去关门，关在那里祷告，一祷告就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奇妙在哪里？是圣灵的工作，是圣灵叫他这么做的，所以圣灵自己负责任，就在会众中间圣灵运行工作，感动光照，所以很奇妙哦，有个圣灵的能力，圣灵的光照就在会众中间，大家就哭起来，彼此认罪悔改，工作不忠心，互相攻击等等等等，认罪，没有一句神的信息都没有，自负心的火就在中间点起来了，这是他的祷告。所以有的人进到他的房间里面去，祷告室里面去，感觉到他整个祷告室充满了能力，这不一样的哦，不一样。所以他是一个祷告的人，用祷告来托住他自己的服事。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一节里面告诉我们，路加福音第十一章里边是讲到耶稣基督教门徒祷告，那是门徒要求耶稣，主啊，教我们怎样祷告，好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祷告一样。为什么门徒会求耶稣教他们祷告？如果是你，你要跟耶稣求什么？主啊，求你给我们恩赐，让我们知道怎么教导，求你按手为我们祷告，使我们知道怎么样讲道，怎么样医病赶鬼，对不对？奇怪了，这些门徒说求主教我们怎样祷告，好像约翰教他的门徒一样。为什么？因为门徒发现耶稣基督的服事的能力是从祷告出来的，所以主啊，教我们怎么祷告，只要我们会祷告，哪怕我们的服事没有能力，没有果效。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没有祷告人做工，祷告神做工。我们很清楚效果怎么样，肯定是神做工，圣灵做工，教会才会复兴的。你没有祷告，你一样可以服事，但是你的服事没有果效，不能影响别人，不能造就别人，不能改变人，又不是你靠你自己的智慧聪明恩典力量来教导人来做，没用。所以你一定要好好祷告来带出你的服事，把你的服事建立在祷告的上面。我们的工作和服事是为主而活，为主而做，也是靠主而做，才会有一定的果效。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上第一天的晚上把我们召集在主你自己的跟前，我们渴望我们的教会复兴，我们渴望我们教会的事工做得更好，更讨神你的欢喜，更在主面前蒙恩。主啊，我们知道，很清楚知道我们需要祷告，没有祷告我们没有能力，没有祷告就没有复兴，没有祷告圣灵不在我们中间工作，只有我们自己人为的努力，人的智慧力量在做事，做不出有果效。主啊，求你怜悯我们，今天晚上借助你的话提醒我们，更帮助我们，把祷告的灵，祷告的负担赐给我们，叫我们心里面有祷告的热，有祷告的火，我们愿意做一个祷告的人，我们愿意在祷告中看见你的能力的彰显，看见你的作为在我们中间，看见你在我们中间行走做事，我们的教会就复兴，你的名要得着荣耀被高举。赞美感谢主，保守你的话，赐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平安的回家。明天我们中午的聚会交给你，明天晚上第二堂的祷告信息摆在你的手中，主日的时候我们有第三堂的祷告的信息，求你帮助孩子，让你的灵透过他说出你的话，帮助我们翻译的弟兄，翻译粤语的也能翻得清楚明白，让我们听国语的听粤语的一同在你面前得蒙造就。感谢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的属灵的生活，你信了耶稣重生得救，所以你有了属灵的生活，有了属灵的生命，但是你的属灵生命需要在祷告里面被建立，祷告里面被操练起来， 成为很坚强的属灵生命，风吹雨打不会倒。所以你的属灵生命一定要建立在祷告上，才会坚强，才会稳固。你的祷告生活强，一个人的属灵生命好不好，就看他祷告的生命怎么样，祷告的时间有多长。神怜悯我在退休以后，在圣何西三井城中国基督教会八年的服事，后来到了退休年龄67岁我退休了。退休以后神学院找我去帮忙，后来院长张子江院长身体不好，一个礼拜里面两次进医院，那很严重的问题了，他血糖太高，高到他整个人会昏掉，所以心还是在神学院。他师母一直叫他要放弃要放弃，他说找不到人我不能放弃，所以三次来找我。我那个时候在神学院是做董事，三次来找我要我去接他的棒，我一次两次三次我都推掉。但是最后真的看到他的心理的负担，对神学教育的负担，年纪这么大了，他比我大一些，可是还是一直找不到人，一直还是要坚持下去，都快要死掉了。这种的情况打动我的心，虽然我没有从事过神学教育，曾经去教过密集课是有的，没经验，靠神恩典我就去了，两年半在那里做代院长，待到他们不要找院长，开玩笑，我说代院长是半年，一年最长嘛，已经半年过去，一年也过了，你还不找，最后两年半了还不找，哇，我有一点不高兴了，我说你不找我就拍拍屁股走了，你们再不找。所以最后呢才找到现任的院长过来。所以两年半的里面，我开始我祷告在神的面前，我要把每一个弟兄这个神学生都操练到成为一个合神使用的工人。那第一件事情他要做的，他一定要操练他的祷告生活。所以在神学院里面就要推动好好的祷告，小组的祷告，具体的祷告。我还个别每一天我到神学院去的，跟男生每一个男生个别的一个半个小时祷告，一起祷告，我带他祷告，他先祷告我祷告，所以我从他的祷告里边我就知道，可以闻得到他属灵的生命的光景到什么程度，操练他们，让他们看我怎么样，我怎么样在神的面前用祷告来生活，用祷告来服侍神。所以祷告是建立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属灵的生活，没有祷告一样可以生活，你没有祷告一样可以生活，但是从祷告带出来的生活是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没有祷告的生活是为自己而活，你注重祷告，你就知道你的生命是要为神而活，有神的圣灵的引导跟这个亮光恩典随着你的生活。你没有祷告的生活，你的生活我刚才也说过了，很脆弱，经不起考验，经不起打击，经不起试探，很容易就会倒下去。所以我们一定要借着祷告来把我们的建立我们的属灵生活，主耶稣的生活圣洁有能力，他的生活是建立在祷告上面。你看福音书里面耶稣经常上山去祷告，到旷野去祷告，尽是祷告，主耶稣给我们留下好的榜样。那我现在要讲的就是但以理书第六章的但以理书里边的这个但以理，我的名字也叫但以理啊。当然这个但以理跟那个但以理那差太远了，我的名字也很奇妙，我这个但以理这个名字呢，不是我自己从圣经取来的，不是。你们有些牧师已经给了你们我的见证，有没有？有没有传给一部分的弟兄姐妹？我的爸爸是开庙的，是庙工，他在大伯公的 这个庙族，我是庙族的儿子，所以他们称我的爸爸是不公伯，那称我叫不公仔。所以我给了牧师一个片子，一个 CD， 不公仔变耶稣仔。如果你们要借来看或者上网去看，上网也有人把我的东西放在网站。我有一天悔改认识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之后，我就第一次跑到礼拜堂去要参加聚会，不是礼拜天，是礼拜三的晚上祷告会。所以我也去了，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也去参加聚会，十来个人，那个乡镇的一个教会，这个传道人有查经讲经，讲完了分享圣经，分享完了就把那个椅子，那个 folding chair 可以折叠的椅子，就把它头掉过来，大家跪下去，就跪在那里祷告。很奇妙哦，我是轮到最后一个祷告，接着这个传道人安排嘛，你们从那边开始祷告，最后一个是我祷告。轮到我祷告的时候，我一点都不怕，这太奇妙了，是主在保护着我，我一点不害怕。我第一次参加聚会耶，刚刚自己悔改认识耶稣，所以轮到我也开声大大声祷告，好大声的祷告，一点不怕。祷告完了，那个传道人吓到那个传道人，他说这个年轻人刚刚才信主耶，第一次参加聚会祷告会，很多人祷告会都不敢来，他来参加祷告会，而且他还会开口大声祷告，哎呀太了不起了。我说心里面就有一个感动，他马上就有一个感动就说出来，哎，我给你一个圣经的名字叫大尼里。我说为什么你叫我大尼里啊？所以起初后来有的人叫我陈大尼里，听起来有点怪怪哦。所以呢，我的大尼里的名字是从那边来的。当然我也知道我有一个很大的负担，传道人既然这样说大尼里是一个祷告的人，那么也把这个责任交在我的身上，我也必须要好好的做一个祷告的人，祷告的传道人。大尼里年轻的时候大概是在主前580几年，以是犹大人第一次被掳于巴比伦的时候，他就在被掳的人中他有份，还有他三个朋友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四个年轻人一起被掳去。你注意看第一章里边哦，这个立志，但你立志不让这些事物玷污他的身体。但你被掳到巴比伦去，是个青年初期的人，很年轻。假如是你，你怎么样？你从一个国家，因为就被掳到另外一个国家去做亡国奴，你肯定是会埋怨你所信的神，你的信仰。为什么神没有保护我们？为什么让这个巴比伦把我们掳去，在那里做奴隶？所以你会放弃你的信仰，自暴自弃，放弃信仰。可是但你跟他的朋友，不但没有放弃信仰，而且在外邦的国家，巴比伦的国家里面过分别为圣、敬虔、属灵的生活，了不起。今天很多年轻人在台湾做基督徒很好，有父母在啊，基督姐妹在，还不错。来到了美国还走样了，父母不在身边了，对不对？教堂也不去了，去了就马马虎虎等等，还跟一帮人去鬼混。这个基督徒就经不起考验了，环境一改变，他也变了。可是但你成为被掳为巴比伦的时候，他没有放弃信仰，而且坚持他的信仰。那我们看到后来这个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沙就有意要好好的治国，就从他的国家里面去要选召一些的年轻人跟他一起来治国，这是他的想法。所以但尼里跟他三个朋友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就也同时被选召进去，其他的都是当地的加勒底人、巴比伦人。王就跟太监长说要给他们吃王所吃的，喝王所喝的。吃王所吃的是什么？山珍海味。王所喝的，你说什么酒？ 今天市面上最好的酒是什么酒？你也说不出来，因为你没喝酒嘛。对不对？中国大陆来的他们啊，茅台呀、啊、是什么东西，对不对？所以王所喝的是最好最上等的酒，王所吃的是山珍海味，没有人比王吃的更好。有一些的食物动物、哦、肉类的动物早期的时候是只有王才可以吃的，有一些的水果只有王才可以吃的，老百姓不能吃的。我有一次在哪里在这个北加州的时候，遇到一些人上市场去的时候 supermarket， 那有一些弟兄告诉我，哎呀，这个是我们中国大陆的王帝梨啊，以前是王帝才可以吃的，你看现在不行了，我们都可以吃了，可以买得到了，王帝梨啊，当时是王帝只就王帝才可以吃的，完全规定的。所以但以理他那个时候他被跟他的三个朋友被选召进去吃王所喝的。但是但以理知道一件事情，当时的环境是王所吃王所喝的都是祭过偶像的，祭拜过偶像，所以是被偶像邪灵所玷污过的东西。他知道他们认明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不能做这些事，不让这些事情玷污我们，所以他就决定不喝王所喝的，不吃王所吃的。太监长说他要吃什么，给我们吃素菜白水。你说但以理代表他的三个朋友来回答太监长这样的回答，简单不简单？如果是你敢回答吗？这是违背王的命令哦！如果太监长一呈报给王知道，王啊，这犹太人希伯来人啊，这四个年轻人不吃你所吃的，不喝你所喝的，违背你的命令。虽然你是吃蔬菜喝白开水，但是王的命令比什么都重要。他们尽敢违背，砍头，叫他脑袋搬家，是不是？开玩笑，做这样的决定是不简单的，是要负责任、付代价的。当然后来得了太监长的怜悯啊、同情啊，圣经里面讲准许他们，但也不简单哦，山珍海味哦，跟那个蔬菜白开水没得比啊，怎么比啊？但是呢太监长他说不行啊，还是有危险哦。第一，如果王知道你们砍你们的头；第二呢，如果你们吃蔬菜白开水，那三年吃下去呢，最后呢王要考察你们的健康，你们的智慧，一看你们的健康瘦巴巴面黄肌瘦，那你们不是叫我的脑袋搬家吗？我怎么向王家交代？那开玩笑，不行不行啊！最后呢但以理也有智慧嘛，那就试试看嘛，几天？十天啊！如果你的话，你能够吃十天吗？素菜白开水耶，只有素菜白开水吃十天哦，一天三餐哦，吃三十餐哦，那已经不简单了。不过呢，十天已经可以考验出一个人的体型了，健康考验得出来啊。好，十天，好了，太监长说好了，就让你们去吃吧，试试看嘛，试试看。他们凭着信心，他们依靠神，我们的健康是从神而来的，不是从食物而来的，我们的神可以给我们健康，所以就吃喝白开水吃蔬菜十天。十天以后太监长跟这些管理范事人一看，健康不健康？很健康很健康，就给他们吃三年咯，又去吃三年。你能吃三年吗？三十天你都吃不了，还不要讲说吃三年呢，这很不简单了。所以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是很不简单的基督徒，我用现在的话说基督徒。后来三年满足了考试，结果怎么样？一二三四名全部是他们四个人拿走了，健康智慧聪明全部他们拿走了。第一章二十一节里面告诉我们，但以理在古列王的时候还在，他做了四个王的高官，巴比罗尼布加尼撒，巴比罗尼布加尼撒的儿子不杀上， 还有一个就是大力乌王，还有一个就是古列王，四个马代波斯王、古列王，四个王里面都做高官。他可能20岁开始做官，他离开世界大概90几岁，所以在朝廷里面通常换了一个王，整个就换走了嘛，对不对？你像美国白宫一换全部换了，没有说还会留下前总统的人下来，那是少有的。所以但以理呢能够在四个王的里边都做高官，非常不简单，非常不简单。第五章里边有一两节的经文说他里头有神的灵，他有美好的灵性。第五章大概没有记错是一节十二节，但你里头他里头有神的灵，他有美好的灵性。第六章里边第三节里面也有提到但你里有美好的灵性。所以我们看见呢，但你里是完全是倚靠神，可是当他到了波斯王大力乌的时期，你看第六章刚才我们念的，大力王把一个国家分成21个省份，所以立了20个总督，然后在总督上面分成120个省份，120个省份，然后有120个总督，上面还有三个总长，但你是其三个总长里面其中的一个。那么王呢有意要把但尼里提升作为宰相，在这122个人之上，就触怒了那122个两个总长120个总督，他们就很不高兴，但是当然不能当面跟王来顶撞，那很危险，所以他们就用诡计。你看第六章就很清楚，前面我们刚才没读的，用诡计要陷害但以理，在王的面前说我们要立一条禁令，30天之内不准任何的人向他的神来求来祷告，或者任何人或者向任何的神来求，只能够向王你来求。那这意思就是说把这个大力王捧成神的地位了，所以这大力王就糊里糊涂啊，被这帮人利用，他不懂，被蒙在鼓里啊，他飘飘然很喜乐，哇，你们把我捧到跟神的地位那么高，好啊好啊，就把那个印玺拿出来就盖上去了，王的印章一盖上去就不能更改了，不能收回也不能更改，就照着这122个人所写的所颁布的，30天之内如果有任何人向他的神或者向任何人求，只能够向王求，不能向其他的神仙任何人求，发现了要被扔到狮子坑里面去喂狮子。第六章第十节告诉我们，但以理知道这个禁令盖了王的印章，盖了玉玺不能改了，哪一个人祷告哪一个人就要被丢狮子坑里面去喂狮子，就死了。但以理知道这个禁令盖了玉玺，穿户开向耶路撒冷，刚才我们没有读的这一个卦符里面的几个字，窗户开向耶路撒冷，对着耶路撒冷，但以理一天祷告三次，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什么意思？为他的国家的复兴祷告，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祈求和感谢。所以呢，这一班人呢就守株待兔，他们的目的就是要陷害但以理，就是要抓但以理，要把但以理处死，丢到狮子坑里面去喂狮子。但以理知道这个禁令盖了玉玺没有，盖了王的印章，是不能更改的，不能收回的，哪一个人在30天内向他的神或者向任何人祷告，被逮到就要被扔到狮子坑里面去，就没命了。但以理知道了，如果是你的话你怎么样？如果你知道这个禁令，你怎么样反应？祷告不祷告？祷告吧。很多人不敢祷告。如果是你，你祷告不祷告？中国大陆如果政府国家像禁止什么人祷告，被抓到就丢狮子坑或者斩头，祷告不祷告？ 当然很多人会不祷告嘛，真正有主使命的人才敢祷告。所以他们就守株待兔，等在那里。他们知道但尼利怎么祷告的，窗户会开向耶路撒冷。如果一般的人祷告怎么祷告？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把窗户关起来，对不对？窗关起来，所以就比较不容易。还有呢，把口也关起来，对不对？这样的话安全嘛，以及安全，口关起来，窗关起来，看不见，听不到，就抓不到，对不对？那另外一个呢？另外一个想法，有一些人就会想，神啊，请假30天，因为环境不好，对不对？过了30天，我再补回去，加强时间来祷告。这现在环境太坏了，而且只有30天，3天之后呢，我再加强祷告，更多时间祷告，补回去嘛，把它赎回去。可能有这两种人的反应。可是但尼利是不是这样？不是。他知道这个禁令盖了王的印，盖了一系就不能更改哦，什么人一违背就是丢狮子坑，就是死。但尼利明明知道，可是他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窗户开向耶路撒冷，还是窗户打开，出声音的祷告。一祷告呢，马上就被逮到了，对不对？他出声音祷告吗？感谢赞美神，祷告祈求神，一点不害怕。所以换一句话说，但尼利，你祷告你就死，你祷告你就死，看你敢不敢祷告。今天如果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威胁等待等着你，祷告你就死，祷告你就枪毙，祷告我就抓你，把你关到牢里面去，你祷告不祷告？这是我们信仰的考验。我们今天在美国的生活太惬意了，太舒服了，这样好的环境我们还不来祷告会？那如果像但尼利这样被抓，你想你会祷告吗？你会埋怨神的，你的祷告就是埋怨神。或者说你在监牢里面吊颈自杀死了算了。但尼利不是这样，双膝知道这个禁令盖了王的印章，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以书常一样，跟平常一模一样，一点没有改。我相信可能他更大声哦，更大声的呼求，所以马上就被逮到了，马上就被这帮人逮到，告到王那里去了。弟兄姐妹，但尼利为什么还要祷告？为什么敢祷告？关键在哪里？重点在哪里？这个是我们要发现的。但尼利发现，我没有祷告我不能活，这是重点，我没有祷告我不能活，所以你要我死我还是要祷告。是这样的一种的心智，这是一个坚强的基督徒。我们太软弱了，对不对？好的环境好的不得了，我们都不祷告，何况是一边要把你丢狮子坑，一边要枪毙你，你还会祷告，那才怪。所以但尼利的祷告生活是平常操练出来的，他明知道没有神，我是没有依靠神，我是不能活的。你要我死我还是要祷告，我不祷告不能活。我们今天没有祷告我们一直还活，对不对？那我们活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生活？软弱的生活，经不起考验的生活。求神怜悯帮助我们，让我们但尼利摆在我们的面前，给我们有美好的见证。马丁路德说，假如我今天没有用2个小时的时间祷告，今天魔鬼已经得胜了。马丁路德是一个祷告的人，他是一个改教的先锋，改教的勇士。可是他这个勇气，这个胆量，这个心智从哪里来的？是从祷告建立起来的。他很清楚知道，神能帮助我，神如果不让我死的话，谁也害不了我。所以他就是这样的用祷告来改革整个的教会的信仰。 今天我们面对着撒旦的引诱、试探、攻击、逼迫，还有各种的压力的冲击，假如我们没有祷告的话，我们就不可能过得胜的生活。刚才我讲的祈祷出来的能力，那一本小书的里面有一句话是它的最重要的一节，多祷告多的能力，少祷告少的能力，没有祷告没有能力。这个重心就在那一本书里面，祈祷出来的能力。求神帮助我们。牧师后还有多少时间？还有20分钟。好的，我就讲完这一点了，就结束了。第三点，祷告是建立我们的工作与服事。今天很多基督徒上班，注意哦，我们活是为主而活，因为你不再是自己的，是神用重价把你买赎回来，是为主而活的每一个基督徒神的儿女，你不是为自己活，你一定要认清这一点。你为神而活，你就靠神而活，所以你没祷告，你是靠你自己来活，所以你的生活就会很软弱，就失去了圣灵的同在、圣灵的恩膏，所以就变成从长远来说，你的灵性就不坚强，你就很容易会失败。所以我们要用我们的祷告来托住我们的整每天的生活，借着祷告来托住我们的生活，使我们的生活属灵化，成为一个见证。我们的生活成为属灵化，成为一个见证，来荣耀神自己的名。今天太多基督徒的生活太软弱了，就是天天为自己而活，靠自己而活，上班下班吃饭睡觉，家庭就是这样，没有把你整个的生活、生命、家庭这个祷告交在神的手里，成为神美好的见证。所以为什么你家庭软弱，为什么你不会爱主，你不会热心，就是因为你没有好好亲近神，你没有经历神，你没有看到你离了神你什么都不能做，你的人生使命是什么，目的是什么，你没看到。我们是为主而活，但是你要靠主而活，你没靠主而活，你的目标对了也没用。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把我们的整个的我们的工作要建立在祷告的上面。一般的工作，把你工作是属灵化，所以你的工作就会成为老板的祝福，你的工作就成为你的同事的祝福，你的工作就成为你员工的祝福，你的产品就成为更多人的祝福。你是借助你的工作，你的公司成为为主做见证的一个平台，不是为了你的生活，不是为了你的赚钱，不是，你钱赚钱是为神赚，为神的国度来赚。这个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搞清楚，若搞不清楚，你将来所有的都是在神的面前没有价值，完全没有价值，你换不起神给你的赏赐，因为你是为自己，你为自己就没有神不被神所纪念。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的工作一定要是为神而做，记得不管你做什么，靠神而做，归荣耀给我们的神，做得好，成为人的祝福，这是目的。我们的生活下面呢，祷告是建立我们的服事。没有祷告不能做任何的服事。严格说，你说派个程序单，礼拜天派个程序单也需要祷告吗？那当然需要嘛，什么小小的一个职分都需要的，写周报、去探访、做招待，任何一方面都需要，因为你整个你经过祷告，你整个生命就不一样，态度就不一样。如果你没有经过祷告，是因为责任的缘故，林牧师安排我这个礼拜是我要做招待、派程序单，哪里知道你前一天晚上跟你老婆吵架，对不对？当天晚上吵架，第二天要主日要做招待嘛，哎呀，也没有和好，所以脸还是臭臭的，对不对？所以你看到有人来，你就把那周报递给他，就这样了，握个手，他一摸， 看你一看，哇，你看你样子不大对劲哦，今天为什么没笑容，手又冷冰冰的哈，一点温暖都没有，那看得不对劲，因为你跟老婆吵架嘛，所以有关系咯，你做招待是代表教会了，欢迎弟兄姊妹来宾哦，你整个生命就成为一个欢迎，那你没有祷告的话你就软弱嘛，所以跟太太吵架后你就带着个臭脸孔，这没有见证羞辱那边，连那些弟兄姐妹都看出你有问题啊，对不对？不是他有问题，是你有问题，你就不能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不管哪一方面，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服事建立在我们的祷告上面。使徒行传第六章第四节里面，彼得说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所以你们从中间选出一些人来去做执事管理范事的。我们呢，神呼召我们出来是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所以祈祷跟传道是彼得跟其他全世界服事神的人他们的生活，也是他们的一个服事。祈祷是一个服事，要好好的在祷告上面来纪念教会的每个弟兄姐妹，为教会的事工付上代价来祷告。所以牧者们其中一个任务就是要责任为整个教会祷告，除了事工以外，每一个基督徒祷告。我在美国北加州牧养教会的时候，是成年人大概两三百人，少年青少年儿童不算，我把所有200多名的弟兄姐妹名单全部写下来，当然有那通讯录里面就可以抄出来，我把它整理以后，我把200多个会友用一个礼拜的时间分开来，今天要为多少位祷告，明天为多少位祷告，每一位都为他们提名祷告。这是我们牧者的责任，借着祷告来喂养他们，借祷告来 support 来支持他们，让圣灵在他们心中来行事，来帮助，来提醒，来光照。我在印尼的时候刚才讲过了，有3年做门徒训练，我有200多个学生，每一个都有写，叫他们写一张卡叫做代祷卡，他们的家人的情况，他们夫妻的情况，儿女的情况，家里人有没有还没有信主，儿女们有没有信主的，全部写得清清楚楚，特别需要在哪里全部写出来。我跟师母两个人每一天用5-6个小时为这些祷告卡祷告，最少5个小时到6个小时每一天。所以我们一周里面每一天都有门徒训练，最少是2个小时，多的时候6个小时，3班，一班每一班上课都是2个小时，所以3班就6个小时，有200多个学生，礼拜天更忙，还要讲2堂道。所以在印尼的时候我讲普通话，有一个弟兄替我翻译成印尼话，那个翻译的我讲了2堂他就脚酸了，我说弟兄啊，你比我年轻的多哦，那我要站10个小时哦，差不多连讲到差不多站10个小时，你才4个小时你就脚软了。神的恩典，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怎么样的用祷告来托住我们的服事。感谢赞美神，要用祷告来彼此代祷，这很重要。保罗知道祷告、祈祷和传道，所以祈祷是我们服事神的其中一项很重要的工作。你看保罗所写的书信里面，几乎每一封书信里面都有为一些人祷告，特别是以弗所书第3章14到16节里面，他为以弗所的教会的弟兄姊妹祷告，就是借着祷告使他真是求圣灵跟神的爱在他们心中来动工。他怎么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求他按照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所以保罗很强有力的为着以弗所的教会在神的面前屈膝祷告。所以我们做牧者的要为弟兄姊妹祷告，弟兄姐妹也要彼此代祷。 教会里面的执事更重要，执事也一样要分担，跟牧师分担更多，为你的小组，为你带领的团契，为你的主日学的学生，那一般二十几个、十几个、七八个，天天为他们祷告，你看会不会一样？一定是不一样的果效。所以我们要真正做一个祷告的人，要借着祷告成为别人的祝福。刚才我提了海德约翰，他到印度去宣教，20岁去做宣教士，47岁就走了，只有活了27年，但是把整个印度的教会翻转，那一大片几百万，后来连英国啊、世界各地、美国，他也当然回来美国来分享啊，分享圣灵自己奇妙大能的工作。他有一次在印度经常到处，后来他很出名的时候，到处请他领特别的聚会，奋心会、布道会、培灵会。有一次呢，是一个传道人的联合的一个特别的聚会，成千上百的人，讲好就齐了，大家都来了，一直在等，讲员没到啊，海德约翰还没来，还没出现呢、啊，急得不得了，祷告的祷告啊，等啊，期待啊，一直等啊等啊。等了好久啊，过了很长的时间了，一天两天都过去了，还没来，讲员没出现，最后终于看到讲员出现了，大家高兴得不得了，高兴得不得了，就以为他很快就会上来讲道嘛，他就跑到经过讲台，跑到讲台旁边一个房间，就在走进房间里，他们就想人来了吗？那进房间很快也会出来讲道吗？哎，进了进去了，也有一段时间，才出来在台上说：“神说今天没有话语给你们，神说今天没有话给你们。”又跑进去关门，关在那里祷告，一祷告就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奇妙在哪里？是圣灵的工作，是圣灵叫他这么做的，所以圣灵自己负责任。就在会众中间，圣灵运行工作，感动光照，所以很奇妙哦，有个圣灵的能力，圣灵的光照就在会众中间，大家就哭起来，彼此认罪悔改，工作不忠心，互相攻击等等等等，认罪，没有一句神的信息都没有，自复兴的火就在中间点起来了，这是他的祷告。所以有的人进到他的房间里面去，祷告室里面去，感觉到整个祷告室充满了能力，这不一样的哦，不一样。所以他是一个祷告的人，用祷告来托住他自己的服事。路加福音第11章第一节里面告诉我们，路加福音第11章里边是讲到耶稣基督教门徒祷告，那是门徒要求耶稣，主啊，教我们怎样祷告，好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祷告一样。为什么门徒会求耶稣教他们祷告？如果是你，你要跟耶稣求什么？主啊，求你给我们恩赐，让我们知道怎么教导，求你按手为我们祷告，使我们知道怎么样讲道，怎么样医病赶鬼，对不对？奇怪了，这些门徒说求主教我们怎样祷告，好像约翰教他的门徒一样。为什么？因为门徒发现耶稣基督的服事的能力是从祷告出来的，所以主啊，教我们怎么祷告，只要我们会祷告，哪怕我们的服事没有能力，没有果效。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没有祷告，人做工；祷告，神做工。我们很清楚，效果怎么样？肯定是神做工，圣灵做工，教会才会复兴的。你没有祷告，你一样可以服事，但是你的服事没有果效，不能影响别人，不能造就别人，不能改变人，又不是你靠你自己的智慧、聪明、恩典、力量来教导人来做，没用。所以你一定要好好祷告来带出你的服事，把你的服事建立在祷告的上面。 我们的工作和服事是为主而活，为主而做，也是靠主而做，才会有一定的果效。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上第一天的晚上，把我们召集在主你自己的跟前。我们渴望我们的教会复兴，我们渴望我们教会的事工做得更好，更讨神你的欢喜，更在主面前蒙恩。主啊，我们知道，很清楚知道，我们需要祷告。没有祷告，我们没有能力；没有祷告，就没有复兴；没有祷告，圣灵不在我们中间工作，只有我们自己人为的努力，人的智慧力量在做事，做不出有果效。主啊，求你怜悯我们，今天晚上借助你的话提醒我们，跟帮助我们，把祷告的灵、祷告的负担赐给我们，叫我们心里面有祷告的热，有祷告的火，我们愿意做一个祷告的人，我们愿意在祷告中看见你的能力的彰显，看见你的作为在我们中间，看见你在我们中间行走做事，我们的教会就复兴，你的名要得着荣耀被高举。赞美感谢主，保守你的话，赐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平安的回家。明天我们中午的聚会交给你，明天晚上第二堂的祷告信息摆在你的手中，主日的时候我们有第三堂的祷告的信息，求你帮助孩子，让你的灵透过他说出你的话，帮助我们翻译的弟兄，翻译粤语的也能翻得清楚明白，让我们听国语的听粤语的一同在你面前得蒙造就。感谢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